那因为马正常他的佛教分析是这样，他在他来看啊，其实他这本书里面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啊。不好意思，我们先开始。对，他是这样，就是说佛教，因为他为什么要有点历史观呢？因为这个很有趣，就是说佛教的修行方法，它后来越来越复杂，什么都是佛教。这个我想大家知道有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把它？印顺法师自己的讲法就是要把这些人清一下。所以佛教大概是2500年前，大概历史前哈，这个就是等于说纪元前500年左右都出来，然后呢，他一直到大概公元前大概50年左右开始复派佛教。那这个有原因，有他历史上原因。那最后有一个叫所谓叫第二世纪左右初期大乘，然后后期大乘哈，然后一直到西元5世纪左右秘密大乘跟婆罗门合在，这个大家知道，那大家知道有。那历史上，那最后呢，在印度的佛教就灭亡。那这个灭亡原因很多，比如说他这个跟秘密大乘在一起。然后这个佛教徒入侵，这都有原因，那烂佛寺都被人家弄夷平了，这佛教徒比较凶了。那另一方面也是佛教本身自己呢，也越来越就是末流啊，比较差了，就是说他的僧侣的戒律啊什么都非常松散，然后呢也就婆罗门有他也有，没有什么市场隔离啊，就是乱七八糟，结果佛教本身就衰落下来。那这个就是印顺法师他的不忧心的地方，认为说佛教中国佛教的形象也有很类似的形象，就是说佛教现在为什么看起来没有什么活力，就是说大家原来该重视的东西没有重视了，走到很多外世上面外道的这个途径去了。所以事实上来讲，比如说从他的教证来看的话呢，就是早期来讲佛教我们知道是阿含经的啊，是阿含经教，然后呢部派佛教呢是阿比达摩啦，还有这个有部最后出来叫马哈比巴夏，就是叫做要大比婆大论啊，这个大比婆大论，这个大大命啊，这个没有关系，只要你知道这个东西就好。就是说阿米达摩就他的七部论，这个论里面有些主要的主题，比如说这个东西它是这个固体，这个东西它是什么东西，时间空间什么什么关系。那这边为什么要解释呢？因为这个业报的，就除非大概有神通，不然没有神通的话，你看不出肯定有这个业报怎么来怎么去的，比如这个业到底没入过去以后，未来到底有没有作用，还是说报过以后没有了，还是有怎么样？可是业又有等流啊，所谓叫等流，就是说你有这个习惯，你喜欢吃这个东西，我们有这个，那你一直喜欢吃这个东西，这个也有业，有它的等流效果。但也有些东西就说，哦，它有些报过了，就什么样，就应该是就没有了吧？可是好像又不是这样，就它有些那个，就是说有，比如我们常常讲说因果，它有个因，有个果。那这个他说啊，这个一旦做了一个因呢，你去怎么样忏悔？有时候他觉得说可能就是已经做到这边，一定要受到处罚什么。那这种想法里面都是有点问题的，就是说，但是基本上来讲，这些辩论的这些主题啊，在部派佛教时代，他有讲这些问题。那在2世纪左右，初期大乘，他就讲到波尔跟中观，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那也是印顺法师他大概一生脑袋花最多时间来研究的地方。那后期大乘的所谓他称为叫后期大乘，就是比如到后来唯识啊、如来藏啊，这个我们还会解释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啊。那到秘密大乘大概就比较就很多的所谓叫密续的一些四部啊、行部啊、四部啊，什么一切无上一切啊，它有很多的这个经典出来这样的。那这个有一个蛮有趣的叫做文殊法门，就是说啊，这个是因为这样，在早期这个上座部佛教是比较保守，那后来到波尔然后中观，那有一些所谓叫做出格的法门，就是常常讲说啊，破戒跟守戒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这个我们等一下还会提到，就是说还有一些所谓叫做我现在一打坐我一空就空掉了，坐一空这就空掉了，所以我空了嘛，所以他的因果收到他没有什么，就是有点是违反原始的教说，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他认为这个有空的这个，这个就是一个流弊出来，就是说有空的问题。因为初期大乘啊，大部分禅都是空，这个很，那早期大乘都是缘起跟空两个，看起来缘起，你看到什么叫缘起？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对不对？持有不比有，这个大家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东西有了，那个东西有结果出来，这个一个事项一个事项过来，这个大家就是佛陀讲了很多，我们五蕴，对不对？有身这个色受想行识，外面色的跟心理作用两个部分交互作用，这一些只是一些 chain reaction， 对不对？然后原始佛要跟你讲说，这个 chain reaction 呢，跟十二缘起在扩充，如果把这个 chain 给 break 掉了，你就解脱了，对不对？就是无为，那这个叫有为。像这种它就是通常都是有个事项在描述，那怎么突然到这个为什么到初期大乘突然开始讲空了呢？就是说这就很有趣，因为比方我们看到说在三法印里面也叫做涅槃极境，所以它有一个跟西方哲学也叫做形而上学，就 metaphysics， 就是说它一直讲说有个主宰啊，有个什么东西，不管它是神人性化的神也好，或者一个什么这个 强民为之道，像是老子的，老子有一种观念，就是这种形而上学这种想法，有个商鼎类的，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这个稀而恍之，它总是有东西在那边。那这个东西呢，有人就说一个空性啊，什么，就是有个什么东西在那里，他有这样的想法，这样，所以事实上呢，就是他的教说来讲呢，每个时期哈、哦，比如说早期的时候，都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缘起，这我刚刚提到早期的缘起的中道啦、四圣谛啊、八圣道，就是从讲这个五蕴。这个是受是苦，对不对？苦集灭道，然后讲到方法，然后呢，到布派佛教时代，佛陀过世以后，大概几十年之后，陆续有所谓叫上座部跟大众部。那上座部呢是维纳亚，就是说律戒律方面他们讲究，所以也守得非常严苛。那大众部就稍微活泼一点，他们对戒律啊、对经啊，就是阿含，就是据传说是阿难集出来的一些经部的东西，大家很有兴趣，比较跟。所谓当时的主流派流，大家是这个是主流派点，它集出来的是比较保守一点，所以这个互相有它的特色。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原因，所以后来慢慢的这个广观法空哈，然后开始是所谓叫波尔藏道，然后呢慢慢在你看到慢慢的发展的结果是越来越重视修定，这个很有趣。早期来讲，我们知道说那个阿罗汉有这种所谓叫慧解脱阿罗汉，还有一种叫具解脱，就是慧解脱跟智慧有解脱。但是另外一种它也有禅定有神通的，就是你在智慧上如果对这个缘起了解不够的话，你也是可以解脱的，但是它被刀刺到还是哇哇哇叫，没有什么定律、哦、所以我们是这样，但是你智慧上就如果让你可以解脱，不要我会解释一下什么是解脱了，它有定义的、哦、那所以在佛陀来看呢，他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是绝对是人间的佛陀啊，他是一个有 humanity 的，他这个是绝对是个人类啊，他不是说，当然很多后来大神经什么放光，很多这种特殊现象，那个其实是后来你可以看到时间的演变，大家对佛弟子越来越怀念哈、哦，就认为对佛，所以他有很多的大神经演说就比较精彩一点，就很多各种各样的那个，但早期像阿含经都没有这么多奇怪的东西，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就是说流通上，因为印度人他比较讲夸张。如果你跟这个人讲说，哎，这个人会放光，为什么？那他们就比较会过来听一听哈、哦，这个是大家的问题，所以这个也不是说对错的问题，只是我们以这种自证的观点来讲，要了解这个东西。然后呢，就是修行的法门了、啊，这个就是印证法师一直要讲的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修行法门到现在，大家现在什么都说是，比如说人家说拜山，你根本去人家拜，然后就说反正就很多事情，哦、拜忏要花很多时间去窝搞，那这个也不见得是错或对，而是说你如果时间你只有这么有限的时间的话。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比较跟根本佛教或者佛陀当初在世讲的事情有关系的事，而不是做，除非你这一次就做完了 ，OK， 那你可以再做别的事情，慢慢再做。那所以印证法师他是比较态度是比较倾向说，要看一看当初佛教时代早期的时候什么东西。那么，但是他也有适应时代性，所以说早期佛教呢，他因为当时的人苦行的，这个大家知道。那在大乘佛教时代、布派佛教、大乘佛教时代呢，出来一个这个波尔中观，这样它其实有它的适应性，也是有对峙性。我们第二个就会看到这个为什么会有发生这个现象，而且它是有理论基础的，它不是说只是说很快就分一个小乘、大乘，就是说大乘好像只是说啊一定是跑出去啊，就是要做的很怎么样，这个有它的理论的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就是我们今天等于说所谓的中观哈、哦，或者波尔。这里面它的中心的主要是因为有这个就是智慧，因为这个中观这种空的智慧可以帮助你去发展你的悲心，所以这两个并不违背的。但在早期的这个比如当时声闻的修行人他们来讲，他们是连看女生都不可以看的，就是说他一定目眼睛都不可以接触的、哦、因为这个也有原因，因为你知道三从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哈、哦，他们这个就是人的相似而笑啊，这个本身都有他的那个 chain reaction 感觉，所以声闻的他是非常小心的。对，那简单讲，在大乘佛教，人就要走出去，要帮助人家，要做一些事情，这个事情跟你的其实发现到可能并不违背啊，至少在大乘来看这个性，那我们来看看他是不是这样啊、哦？这样，所以这个是印证法师来，他是重点就是说，他实际上最后他就是归结他自己来。他的判决认为说，这个佛教最基本的东西呢，比较这个也有等于改良过的，从早期的声闻一直到大乘，而且适应时代来讲，他认为说广观这个法空哈，还有般若的常道，是我们现在人就是特别是在家人，我觉得他印证法师特别提到这个方法来讲，你在家人很适合，因为怎么讲，我们不像声闻弟子很多时间修定啊或什么之类，但是你在啊佛教本身也讲究质证。所以你在理解力上了解，就说你至少那有起码的味道力定，或者是味道定左右的定力，并不需要很深的定力来讲，在家人来讲，其实 在我来看到这中观，为什么应该把这些鼓励这个，就是说在家人来讲，他没有时间修很多地，因为你看到后面，比如说这个要修为室啊，修炉灶，在我们来看，你看他很多业处，这个要花时间去，要花很多时间去那个，如果就是等于把事情报完了，有不报够的那个，你比较不太需要太多赚钱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可以应该去专心修这个为师啊、事情啊，这个他后面很多的那个娱乐他们的一些法庭这样。那现在来讲，就是说以中观来讲，至少在没有定力，有一起码一点的定力基础上，你对这个中观这个法空的了解呢，是可以帮助你比较心里比较不被害怕说，有一个生有死，你很害怕，就是它的实在性在那里，你一直迫使你就是说好像没有正道，你就很害怕自己会堕落啊什么这样。那因为老师态度是说，你只要了解这个事情，你就不要害怕，就不会害怕堕落的问题，因为你到最后发现到说，连菩萨要是不小心，就算到地狱，他有这个法空的观念的时候，他在地狱一样过得快乐。比如说，你对这个法空有基本的了解，在哪里面来讲，不是一个重点。所以这个了解，也就是所谓早期佛教这个质证，这个态度，他认为很重要。这样，所以这个是中观来讲，或者是法在这个初期大乘，它是很重要的问题，不急证的。就是说，如果你的福智质量不够啊，像比如说，我现在把我自己放到 MIT 去，外国不了毕业。就是说，你知道，也就是说，大乘佛法呀，或者是这个解脱道来讲，除非你今天有时间有福报哈，你有很长时间可以去修定啊，你可以像早期声闻弟子一样，可以佛陀在边上，随时可以，这个可以福报很大。那一般来讲，如果说你的资粮不够哈，你这个事实上自己的知见不对的话，对不对？你其实你学的不见得是在学，如果还修到小乘，还算很好。不知道修到什么东西，就是搞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啊。那你的贪念啊，什么东西越来越多的话，那这个不求速成，但有些人他就是说福智资粮够，他也执着也做好是一些事情，然后也去沙里对这个知识的了解，他看着比较开放态度去了解，这样这个东西资粮够的时候呢，到最后就是水到渠成。所以他大乘态度就是不求速成，不需要急着说今生不一定要一世成佛啦什么这个。他说这个态度其实是在早期佛教，就是至少中观大乘来看，已经违背了。就是这个佛教的这个态度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这样。那在第一部分，我们这个关于这个大乘的，我们一定要谈无数菩萨。这网络上好不容易找到一张，不是很好看的，看着像是印度僧的样子啊，不他是好，不过怎么画成下三版很奇怪。这个对啊，所以龙树菩萨呢，这张是一张当露出来的唐卡哈。那龙树菩萨这个人就是，他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两件，我们刚刚提到至少先有两个事，一个叫做缘起，还有一个叫空，对不对？看起来是两个不相关的事，因为你讲缘起的时候，你看到说哦，比如说我现在人怎么在这边呢？因为我刚开车来的。比如你每天是这个 snapshot 往前推往后推，或这个东西，你看这本书在这边，这个它变成书之前可能是什么纸啊纸浆，对不对？在前面可能是书，所以你每天东西看到它都有一个，这是 become， 这是一个 chain reaction， 此有不彼有，这个是阿含经讲的清楚，有了一个 action。慢慢过来，然后一定有个现象，你看到它就是比较动的状态。那另外一种就是讲空的，刚好相反的观念，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书把它拆开以后呢，或者书上一般国民常讲我握拳这样看一个拳，但是我手打开的时候拳在哪里，那拳到底在手里面还是说我现在握了才有，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拳的性质本身它不是有个时代的东西的，对不对？那这个书也是一样，我把它拆开以后一页页拆开以后，现在不能拆它，这还要比拆开一页页拿掉以后，对不对？它也不叫书了，所以它本身这个东西是一个假名，对不对？所以实际上有点先有两个空念，看起来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两件事，等一下我们会来沟通它，因为中观就是讲沟通这件事，就是说缘起是大家都知道的，早期佛教缘起，因为讲事相、讲五蕴、讲十八界，对不对？就是说要眼耳鼻舌身意，比如我们眼睛，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有六个，对不对？然后外面有眼耳鼻舌身有事。里面有事，所以眼根不还外面的境界，对不对？然后还有事，一碰在一起的时候，事就跑出来了。但是都是个 model 这样看的，但三样容易成六，就是六十八界。这些东西大家在接触在动，对不对？这个阿含经常在讲，就是有这个东西。然后在原始佛教普及灭道跟你讲说，这个是我们的 suffering， 我们在五蕴里面，我有五，它叫五取蕴，对不对？就说你色是外面的东西，受感受到。然后你来了以后开始做分别，想去找你的 database， 哦，这个喜欢不喜欢，你会行，对不对？决定了 like 或 dislike， 然后你就开始就这个五蕴，就到下一个五蕴，就是一直在 chain reaction， 就是一直叫 restless， 就是一直这个五蕴到下一个五蕴到下五蕴，除非到你变成阿罗汉解脱了，这个五蕴 前五蕴消失，后五蕴不出来了，就即灭，就是所谓叫无为法。这个在比佛在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做一些生死中的这种，就是无蕴一直在动，在动，在动啊，受受想行识哦，看到东西，看我现在讲话，我想在想什么事情在做，这个都在这个五蕴里面在动的，对啊，哎，这个就明显是有东西在动，这是缘起互相有依存的关系。那刚刚提到一个就是说空的观念，就是说，哎，这个东西你如果把它拆开，就像我现在我在讲话，这个假设在讲起来很有劲，如果把我嘴巴拿到外面去，眼睛拿到边上去，那我 Steven 这个人好像并不存在，里面你就是 Steven， 这些凑起来是一个 Steven 是我，但是你把它拆开来看呢，哎，好像你光看手，光看手，这个是不是是不是我？好像也不是啊，这个好像是我也不是，可是你把它凑在一起就是我。所以是，就是说你拆开来看，它里面好像有那个没有的特性在里面，但是它呢，在它 become 现在这个样子，它有一个缘起的关系，所以它里面来讲，隐约有空的，不就是不存在的关系？就是说简单，现在是建立一个简单的，就是说空好像是没有，但是呢，缘起的互相的依存关系，这两个就一个是有现象，一个是没有现象，这两个关系啊。所以在印度本身来讲，它南印跟北印哈，它本身有就是先是有这个从这个北印来讲，它是比较冷一点那样，然后它就所谓叫三世法相有，这个我们可以我们还没有讲到 detail， 但你可以想象，比如说我们叫现在、叫过去、叫未来，那这个东西等于说你当你讲现在这个五蕴的时候，前面有五蕴跟未来五蕴就给定义了。对不对？就是我们现在在讲五蕴，就是色，观有同学啊，就是可以理解，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就是生理的作用，受想行识是心理的作用，简单讲就是生理作用、心理作用。OK， 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定义我现在在想什么事情，这个时间，还有我现在这个在那边张牙舞爪啊，这个手在这边，然后还有这个，还有我前一刻时间，你一定可以定义的。所以叫三，他们说这个是有，这是有在缘起的现象。那南印度来，它有个所谓叫，就是说有这个空的问题，就是它南印度比较讲法空这样。那所以他说他在印度法师讲说，他分别说诸法，就是十八界啦、五蕴啦、色受想意这个也是五行灭道这些事情，你先分别去讲，他一样一样讲，看起来好像很多很多东西哈、哦，但是让你了解，透过了解的东西回来，其实还是回到本身来看。所以他分别先说诸法，然后再说毕竟空。为什么毕竟空？这个等一下我会仔细讲。但现在就是至少知道空好像是没有，但是至少把东西拆开是没有，对不对？但是空有很多种种类，我们想其中一种叫自性空的东西，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谈到。那龙树菩萨是一个很戏剧化的，在我来看，很多佛菩萨断句，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说天生呢、啊，就是一个天生异民什么，这还不够，这他有就是说，因为佛教本身是很有人性。那因为这个龙树菩萨根据鸠摩罗什翻的这个这个龙树菩萨传里面，他讲他早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聪明就不学好，他就学隐身术啊，到那个皇宫里面去啊，那什么，反正就是结果好像很多宫女，反正还有怀孕啊，有什么之类，就后来反正很乱来，就是那结果后来人家三炮根据这个国王就是找人要来撒一些粉在地上啊什么，就看他们发现到是有人，其实是有人在进来乱来，后来找一些武士，反正他有四个朋友。另外三个人后来通通被杀掉了，然后他自己呢，你都可以去网络上找一下《龙树菩萨传》嘛，大概是鸠摩罗什翻的，很有趣。那所以他结果他这样就觉得，哎，这个欲爱，哎，这个欲患嘛，这个很害人这样。这个根据传记上这样讲，所以他就跑去出家了，就是后来就了解到说，光聪明没有用，还是要学一些解脱。所以他实际上是从有部那边出家，出家以后呢，因为太聪明了，所以很快慢慢就学了很多东西起来。所以这个人他，我觉得他有个人性在里面，就是他从人的一种比较不好的东西，然后变成提升上来的。如果这个人天生就是好人啊，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大概像断气一样，不是说像以前小时候跑到溪水边看到鱼有往上游，以后我要立志要做个伟人。这样的人通常，对吧？看一下一点，通常就是我的意思说，一般来讲，他这个 humanity 就是说他在一个 corrupt 之后出来找出一个东西，就好像。那个 Joseph Campbell 他也讲一个 hero's journey， 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 hero， 就是说你自己从某个境界，然后当然不要往下欲望了，下欲望就不用提了。如果你在一种不好的状态，然后可以提升上去，那这样的人，我觉得在佛教来看就是一个比较有一个 humanity， 有人性在里面，给你一些提示。那我觉得龙树菩萨是这样的，我觉得他是一个蛮真实的一个人啊。所以他来讲，就是他有很多传记，很蛮戏剧化，据说活了200岁。那这个我一看到，你像印顺法师他这样可以活到100岁，我在想啊，这人的这种智慧上的了解可以帮助，只是可是印顺法师这样，他是绝对不去修气功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他可能有修行，因为他据说他后来还都有神通啊，有什么什么之类的， 各位都知道，比如打坐或者是修气功，结果就是其实就是你的身体状况有些变化，但你可能没解脱啦，但是就是说你的，像我知道说他们好像有些修气功的人就都说他可以有身外身啊，元神出窍啊什么，这个我都是听到人家传说的这样的。那后面就是说就是说自证呢，像他这样的人我想不意外，如果传说说是200岁，这也不也有很有可能了，对啊。所以简单讲，他是在我们只是回到主题，就是说他的思想是什么东西。但第一个，他本身这个人，他是一个很凶、很有趣的一个人啊，这样。那龙树他在刚看过时代，就是贞观大神之前呢，龙树之前就有空，这种叫空中的，讲空的，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哎，你老讲有，对不对？那我们事实上，佛陀在世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讲空，但他有讲三解脱门，就是无相、无愿还有空。不过当时他讲的空是把这些东西啊，当时把这个东西拆掉了，就像我刚讲的比较简单的这种讲法，就是把东西拆了，这里面其实没有主体啊，哦，这个人东西拿掉以后，其实没有一个东西在里面啊，对不对？这个简单，他讲的当时讲的是空是这样的。那，但是他觉得就说这个来讲，龙树呢，他之后呢，他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说，他把他理论，就是把他建立很清楚，因为当时印度他们是有辩论的，就是说。这个辩论还不是说只是讲吵完就讲完输了就算了，有时候照前那个玄奘大师去辩论，辩输的人还要被砍头的，那个都是很严重的事情。就是所以他们的当时印度可能很爱对这种东西啊，他有他派系的这个问题，但也因为这个挑战，他就把它建立他自己的一个系统化的理论。到现在为止，西方的，但现在美国看起来情况就是知识分子很喜欢中观的东西，但一般的那个主流文化里面还是没有那么多人喜欢。好，这样子。那它有两种作品，一种就是叫深观跟广行的。深观的话就是你先了解法空，了解法空之后呢，因为了解法空，因为非常的了解，所以你的悲心啊也可以培养起来，这两个可以共存的。那一开始可能不了解，所以它主要是有中论啊，什么七十空性、六十度论。不过如果你看七十空性论，再看六十度论，七十空性论我看过，大概跟中论其实讲的差不多，这是一个 subset。然后好像小品，那最后集成一部，其实你看中观大概就 cover 全部了。但是七十性空论还有六十的这个都比较短的，你可以个别看没关系。不过我想从重点就以中观，就以他最主要代表作品。那他另外就是大智度论哈，写大智度是解波尔经的，大概提到这个，我们家后面也会提到，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个性空的观念可以跟那个这个菩萨行中间它是结合在一起的，不会说。就是说你走会很累，累的如果是比较累的话，就表示说你对这个法空性还不够有到这个了解的程度，这样啊。不过这不勉强的，没有说一定要勉强，怎么样？你就是你没有到那个境界，本来就不能做到这样的事。所以第一步最重要的事情，就要先了解这个法空啊，是在中观的。大家不用客气，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啊，可以 break 一下。好，那龙树菩萨根据书上的讲法呢，他本身就是讲说，就代表一个，就是说不是声闻声的一个，就是说他这种就是说声闻声来讲，他就很像我刚刚讲，这个是他们声闻修行人本来就要这样的。好比说那个净法，他就说他也是自己也是修声闻行，所以他就很小心哈，女生靠近他，他就会退好几步，就是说很小心的，他都是很小心这种东西的。那像在这些比较戏剧化的人物大乘僧团里面，有龙树菩萨，还有他弟子提婆，他们都曾经还俗过。提婆就是说他也有还俗，还有像甚至鸠摩罗什哈，他们这些人都有，哎，鸠摩罗什他们这些人都有曾经在出家一段时间也有还俗，为了要奔跑，为了要，比如当初我们那个太虚大师好像也有这种形象，就是说他为了要革命，对不对？他人家说他革命和尚，就是说他很结交权贵啊什么，有人觉得他好像政治和尚这样，但是呢，他就为了把这个佛教的这个开发，把他就是说。更进一步的让他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有影响力，然后人大家可以多信宣扬佛法方便这样子。那甚至像鸠摩罗什的话，他来中国有被逼迫，他说那个姚兴还叫他一定要结婚，因为他很聪明，他非常聪明，就叫他结婚。那结婚也他的弟子，这是一个传说了，就是好像就是说他讲说，他说那他弟子说，哎，那大师傅结婚我们也可以结婚什么？那大家就说鸠摩罗什就拿了一把针哦，就吞下去以后呢？他就说，然后又从身上就拿出来，他说你如果跟我这样可以，那你就可以结婚，这样没有问题。就是可见这个人他是照他这个传说历史上传说这样看，就是说下来他这个人是他本身大概至少有破身见的。哦，这个我们应该会解释什么叫破身见，就是说至少来讲你出果入登地菩萨或者是出果来讲，你这个智慧的了解最后在你身心上会有转换。这个是至少在身体上，如果你没有到这个境界，那大概就是没有登地了，只是了解。但了解到有一天你正念到一定程度之后，你的 身心理跟身体获得转换，身体是不是应该照这样看核心上是的，可以应该有转换啊。这是、那个，这是救回，就是说这些大臣的修行人啊，他并不拘泥于说一定要穿僧服，穿僧服，甚至到历史上解释，这个龙树菩萨曾经想要创立一种大臣的僧团啊，但是没有真的发生。但他的精神上来讲，就对大臣的这个行者来讲，他的确有这个倾向，就除了在出离心的基础上来讲，他还出离心在他的非心发展下，他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行为，啊，就是来帮助他佛法的那个宣导，还有自己的解脱。那龙树菩萨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在信空学，我们刚刚讲到早期佛教比较传统，我们知道阿含经的讲缘起啊，讲事相的变化，比如说这个啊苦集灭道十二缘起啊，这个啊色受想行识五蕴的变化，这个都是现象，讲有，我们就简单讲它是讲有，因为你去佛陀看他讲法，他一定是讲说哦，这个有色有受生理跟心理的作用，然后呢这个东西是变，然后地水火风，对不对？然后你是这个就是六大种，它叫四大种加上空识，这个我们看起来都是从生理心理的现象的描述，都是讲有，好，但他事实上也讲到空，但是不明显，好，然后所以他早期来讲，声闻佛教就是杂多，就是这边提到就是说他这个杂就多好，然后他 item 很多，不外国教当初他们印度人他本身也有夸张的一个倾向，但他对他非常把它分得非常清楚，他分的东西，因为雅利安的语系啊，他们也是这种属于这种印度语，所以用雅利安，所以是用拉丁语系的。所以他们在，如果你看那个原始部佛教部派佛教的集成里面，他说他们都把它一开始啊，佛教像我刚刚讲什么五蕴啊什么很多啊，那你要了解方面，他就叫那个 matrika， 就是 matrix 那个字，就是 mother 那个意思里面，就是他把分的话，这五蕴这个十二缘起分一个这样讲，所以杂多啊非常多，但是你 study 一定要读这个东西。那后来到大乘部，他们有些就是一空空了就可以解释很多事情，所以有这个倾向，不过这个都是两个极端啊。所以到后来形象的时候呢，你看因为讲空号变成说就会走到一个什么不好的现象，我刚刚提到说西方哲学有这样，就是个叫形而上学，就是说一旦讲空就很像老子一样讲了强名为道，就老是有东西形而上的东西出来，那东西一旦出来就开始会有一种有种形而上有这种一个东西在那，这个跟佛教当初讲的都有一点违背的哈。就是说，所以我们要分辨说，后来到大乘佛教后期，很多东西讲唯心也好，唯有些东西是不空的，它可以有个什么形而上的东西，比如说如来藏的东西，这个你把它当方便是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认为是佛教本身讲的东西，因为你要如果是要走那个叫做比较唯，这是中观的看法哈，走唯识或者是如来藏，就是唯心的路线的话啊，什么三界唯心啊，啊一切唯心造啊。这个其实在很多后来大乘经啊，这个跟早期中观其实有一点违背，因为走到唯心路线去了，本来是 OK， 就是你要记得一件事，如果你要走那个方向呢，净顺法师提醒你，最后你到唯识的话，是弘波也会提到说，你是从唯识中，因为它是比较唯心嘛，在看自己，一直在我们比如在修四念处啊，观身体啊，观呼吸啊，观，那观到后来的时候，你最后还要回来再把这个观的这个主体要破掉，这样才跟大这个比如中观呐、啊，或者是空性的这个相应，不然的话你观到后来很唯心的话哈，这个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你的自己有这些 ego 会跑出来这样。那如来藏也一样，最后你要把这个要破掉，不然的话呢，你就是在解脱路上，在这个早期佛教或者是佛教本根本佛教来看，这个解脱会不见得能够解脱的。那今天如果说大家什么其他的不理都没有关系哈，那我们主要在中观这两句非常重要，就是先不管中哈，我们就刚刚我们提到的空跟假，就是说早期我们就说这个缘起，我们早期在原始佛教讲到缘起的色心合，刚我们讲到身体跟心理的这个作用，对不对？这个是缘起嘛，对不对？因为缘起啊，就是有这些 condition， 这些条件凑成有在变化，这个就是我们叫做那这个有，这一种有，这个有我们叫做假名有，就是给它一个名字啊，这个叫眼，就眼耳鼻舌身意啊，生理的心理的，这个我们就给它一个描述，它这样看起来宛然有的样，在动来动去这样子。我们叫它假名有，这是假的 ，OK。然后缘起来讲，它事实上去观察它起变的时候，我们就是空，所谓讲空，其实讲说生意到底就是讲它的空，自信是空的。这个自信我们将会定义一下，就说像我们刚刚讲说，就像我们说我们这个书来讲，你这个东西，你每一页你看到你有这么一件事，看起来是我们叫它一个书和这样，因为之前是纸浆也好啊，木头也好，这样一路路过来到这边为止， OK， 这个是过来是缘起现象，但是你仔细看它里面呢，它可能过了十年后又变成一堆被消化不见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慢慢也出又消散掉了，也许就回归大了。所以它本身来讲，它本身有没有一个书的东西呢？你把这个书页页页全部拆掉以后，没有叫书这个东西。那只有在它个别你有一张张纸，但它合起来是一个书。所以简单讲，书的自性是空的，没有真的没有书这个东西。可是我们不否，我现在不是说睁着眼说瞎话，说没有书这件事情哦，我们还是用假名有来承认它。这个就是一般所谓有修行人跟没有修行人的差别。如果是一般人，他就是反正也很直觉，一本书我就拿去看，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说我在这里，我怎么在这边的？我是刚刚开车过来的，然后我等下开走的，我现在是赞叹。就是一般来讲，没有修行的人，没有这种在法念处来看这个事情的人，他很觉得很直觉，认为这是一个东西。然后我现在在讲话，哎，我还觉得我自己讲一大堆话，好像自己还觉得 get something 哈。但是你再看这个一些状况合在一起这样，那一个有修行人，这种念头就时常在注意到说，他的性本身是空的，但是缘起相不违背的，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明一件，有些人就说空哈，他就是有点说啊，那就是很虚无主义了，就是我们叫 nihilism， 就是说叫断灭论，对吧？反正死了一了百了。这个其实原佛教也提到，就是两边嘛，叫长或者断。死了一了百，就是说这个东西没有就没有了，对不对？那你这样的话，就所谓的空了，死了就空了。那是一般人就是没学佛的人，他只是空，就是说没有了。其实在佛教里面讲自性空，代表的意思刚好相反，就是说它也是空的，所以它知道它的东西还一路，这个作用还是一路在那边去的，也承认作用，但是你要注意到它里面的，它是临时凑起来，都是一些状态。所以就是简单讲，这个不妨打坐的时候可以，这个意思你筛选这个，就是假名有自性空。不妨先背两个关系，然后我们来看为什么这样。就假名有自性空，然后呢，这两个东西呢看起来相反，其实在中观它的中哈、中来讲就是统一这两个事情。我们要看为什么是这样子哈、就说先知道这两边是假名有毕竟空，这是因为大乘部跟上座部两个发生事。那我们家当然以外道来讲，当然很难，就是一时一了百了，这种当然是外道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就是我刚刚讲那个神我论，有个神啊，或者一个形而上的东西啊，道啊，这个恍兮惚兮，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叫道，有这样的东西，老爹有个东西在那边了。哎，这还你打坐搞不好也有这种经验。所以有些人老觉得会有什么东西，但是在国外有这种观念，这个都会有问题，都是在三界里面不能解脱的，色有一个色有会不能解脱。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但我们现在只是有结论，大家还要有身体上的这个功夫去做出来，真的感觉到。我们现在只先讲结论而已啊，不然我们听到结论，大家也没有解脱，我也没有出国，这个结论先跟大家等于这样提。那所以外道就不用讲了，佛教内部呢？内部的也有常见断见了，就是说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当时刚历史看下来，就是有部派佛教，佛陀去世以后，慢慢到几百年以后，几百年其实蛮长时间的，三百年、两百年，大家想法开始变了。像我们要提到的是说有部，他就是认为说，他怎么讲呢？这个缘起这个现象啊，生理、心理，对不对？就是叫假立一时。哎，你在变化这里面呢、这确实有一个例子。古代人可能印度就是说怎么讲，他们的那个物理常识不够丰富，不像现在相对论可以解释哈、他们认为这里有个叫小粒子，他认为说这个身体哈、就是心理上那个时间每一个 snapshot 他可以切割成一个小时间，他认为有存在那样一个小单位。哎，他说这个叫，但因为这些变化在变化，哎，可是你有缘起啊，这不违背佛法佛陀当初讲的，可他们还认为那个是真的有，这里有个时间的基本单位，有物质的基本单位。OK， 这个我们叫破虚空，就是说，像我刚刚讲，其实我刚刚的讲法也是方便。这个书你这样破虚空说，这个纸，你会总觉得纸里哪有个东西 ，something there， 对不对？这个叫，但是这个东西呢，他们在有些部派佛教早期两三百年，佛教内部的人都有认为说，哎，这个只是佛陀是这样讲的，所以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里面。那这个可能他们有些修订的经验或什么，这个来讲，可是你要注意，这种观念，我们要解脱是要三界啊，色界、无色界都要跳脱的。所以这些观念都如果不清楚的话，可能还是落在三界里面、所以中道来讲，它都是既空既假，两个不违背。我们大家看为什么是这样，这要透过一些想法、那另外再解释，就是说性空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什么新的东西，这个东西在佛经里都讲，你如果见性空就是涅槃。那当然我们早期我们三法印是说，就是说你从那个三法印，你要证三法印，就是早期佛教就是从这个就是这种苦知苦开始，然后苦，然后知道，这个是无常苦，然后圣入涅槃，圣弟子就是这样圣入涅槃，这样圣到无我， 就是苦，然后从苦开始，然后知道这个缘起的关系这样。所以事实上见性空呢也是见佛。那这边来讲是这个只是举出来说当时时代背景哈，这个通常这个缘起法跟声闻道跟菩萨道有关系，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当然这个声闻道我刚刚稍微提过了，就是说你这个声闻法来讲，就是他对这个我刚提过，就是他对本身的解脱啊很抗胜，他不想浪费时间，所以你跑到外面去做很多事情啊，对他的心理的那个解脱啊，就是他没办法去证到，他的重点就在破我的我空，就是我自己这个从这个。啊，五蕴的开始里面下手，慢慢去把它身体做转变，然后自证这个缘起，证的缘起，十二缘起也好，或自证地啊，你把它证出来。那但是在时代的倾向呢？时代的倾向啊，就是说世上佛教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因为这是很有趣的，这个还也是印证法师他毕生大概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大乘到底是不是佛说哈、啊？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如果说大乘讲这是佛陀金口所说的呢，但是江印证法师讲，他说他不觉得是这样。但是大乘是不是佛法是佛陀本身的精神呢？那的确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有些人认为说印证法师他好像说写了半天就证明这个很多不是佛说，他说这个可能有问题，这个可能有问题，不是他不是有问题，他说他只说传出的时间，那后来才集结出来的。那事实上他最后要讲的事情还是要回到这里，就是说当时的小乘的确不能适应时代嘛，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讲好了，佛陀那些阿罗汉认为说佛陀他自己证果以后，对不对？他佛陀是阿罗汉，我也是阿罗汉嘛，他解脱我也解脱了，对不对？自证地是会解脱，可是有个差别，佛陀解脱以后他没有自己的涅槃，他这边考虑了一天几天以后，当然我们佛经上讲说半天请他出来讲经，但事实上他有那个悲心嘛，如果今天一个解脱人他没有那个悲心在里面的话，他就是已经涅槃了，他也不用出来跑出来搞那么累，搞了五年五十年，为什么这样？所以可见佛陀本身就是大乘的代表。所以也就是说大乘本身来讲并不是佛陀亲口讲很多经来讲可能有是有问题的，后来这个问题是告诉我们说，不要说所有的佛经都认为都是佛陀讲，但你要看它合不合法，比如说你是不是和这个三法印啊，或者缘起啊，或者我们现在讲性空的问题啊，这些基本的问题如果要合了，这个是佛说的，有些很多集传如果经讲了很多事情跟原始佛法或者是中道不合的，你也不用一定认为上面写的佛说你就认为它是佛说的，有时候很多伪经也都是这样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摘出来，各位可不可以跟妈妈看，就是说摘出来，就是说在这个在菩萨道为什么出来一个菩萨道，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他菩萨道先讲个背景，就是菩萨道跟声闻道的差别，就是说在声闻道讲你是苦集灭道，你一定是从这个苦开始去吃苦，那苦是真的，你要去观那个苦，观到说苦集灭道，苦是第一个是真的，苦就要先观的，然后你看到它的原因了，对不对？然后去解脱啊，就是说缘起，知道缘起了，然后缘起就是此有故彼有啊，有做这种事情，那后来一定受报，这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就是你这个爱取的这些烦恼消失了，那自然就走上解脱的道路了，就是他是这样讲，然后他身体力行，功夫做到啊，可以证道登地，这个是原始佛这样，所以他对苦的是很深切的，不然他不会跑出来修行，不会跑到宿命里面去。这苦的认识是确确实实有这个苦的。那现在在菩萨道有点相，不是说相反，他还是有这个出离心，但是他不会怕那个苦，他不会急着说要赶快解脱。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听起来好像是这很伟大，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大乘这个东西看起来太 noble 了，好像不太容易办到，觉得你走大乘的路线来讲，你还要做很多，就说帮助别人的事情什么的。那这跟佛教当初讲解脱道好像有违背这样，这个其实有它背后的原因，你要知道法空就是对苦没有那么畏惧的，因为即使这个菩萨就像那句话讲，菩萨就算到了地狱哦，你也是你不觉得你在地狱，因为你的心里面对这个事情的体认不同，游戏规则是不同的。就像那个我们以前常常讲那个像 Matrix 那个电影里面，他一看到他万一看到有一天他终于看清楚这个情况，就他发现那里都是一些 code， 就是一些组合，这些小颗粒而已，对他来讲时间还可以控制，他都可以改变他的游戏规则。所以他菩萨来讲，他如果了解真的了解法空，心里也真的证到那个境界，这很多 suffering 对他来讲不是真的那样，他并不急着说一定要怎么样，但是前提是我们都不是菩萨，这个就不用讲，有到那个境界可能说那样的情况。所以为什么会知苦不厌哦？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提一下。为什么会利他为己利？因为他就是知道说有没有自信啊，要发菩提心来行菩萨道，才成佛这样，他就不急着说一定要赶快去解脱啊、哦。那 所以说那事实上 到大乘的看法来看的话，事实上是以假名来说有三乘啊，这相对来区分，但这个事实上来讲并不是一定有这样的 绝对的区分。那所以菩萨到这边是他因为法师就是说在菩萨的观点来讲，因为有法空的了解，所以他对这个苦啊他没有那么害怕，就说吃亏，就是吃亏的事情来讲，他也不觉得说一定是一个吃亏事，因为这个你老是这种趋吉避凶啊，这种就是比较稍微小胜心胸，拜托小乘，我们现在不说小乘不好，他只是把时间他的能量给他先花在先把自己破自己的我空啊，这样比较对自己的那个身见先破掉，他对自己如果解脱了，那 suffering 对他不是利，他觉得 focus 在里面，他就不想去花太多时间在别的事情。那大乘道来讲就是比较对这个悲心啊，就是培养，那原因就是因为有性空的了解，这个性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这只是说未来的 roadmap 来讲，你性空跟你这个大乘有什么关系，先做个交代。那就说对他，因为他来讲他是知道常跟无常哈，性空如幻，所以苦乐如幻，这个我们现在只是讲结果了，其实我不会啊，被人家刺一下打下来会痛，没那么厉害。但是菩萨阿果真的法空境界，他有到那个境界了，你骂他什么他真的可以忘境，可以忘身，这个都可以办得到，但是他身心要有的转换，我们现在还很注重啊，但是这个结论要先知道一下，然后长期的功夫就再来做。但是说因为他超越了相对哈，就说染净和苦乐人我可以等事，这个都是境界，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看下面的境界，不是现在马上可以办到的，但是那这个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这样子。然后他可以超越相对能所对待，这个看起来像喊口号一样，这个等一下我们来看为什么是这样，这些有个性空的基础了解啊，然后苦乐的自信啊都是空来讲，他对他讲他可以超越啊，就说他也不以这个，不是说菩萨他可以随随便便这样，而是说他是在树立心的基础上，然后呢再来这个畏惧的这个心性来讲，他还是要不以常为乐啊，因为以常为乐就是外道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反正这个声色之余啊，反正没关系，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有快乐，没有的时候或者缺乏的时候，你如果自己心里没办法平等事的话，你的 suffering 就来了，对吧？这是佛陀教的，这是一种无常。因为如果东西好，今天如果好吃的东西可以 forever， 你每天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你每天都可以跟爱的人在一起，你的 family 都可以在一起，那这个没有所谓苦不苦的问题，就 reality 这个不会这样，所以才会有苦。也就是说你们缺乏的时候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如果说你心里没有超越的话，那对你来说真的是 suffering， 可是如果你有超越那就不是真的 suffering， 所以也不会以常为乐，这个是还是要有解脱。所以在菩萨道来他的出离心还是要有，就对这个事情他能够没有的时候很快乐，经常享受没有关系，但是不必要 catch 他，但是你没有的时候呢，你就要看到你的心境怎么样。那简单讲就是你看这个事情的两个的超越怎么样，这个是基本在缘起啊缘根本都要看吧。那无常的苦呢，你也不用说很害怕我一定要解脱啦，我一定要赶快跳出轮回，非要出三界嘛，这样阿罗汉解脱，这也不急，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个动机的差别会决定你做一些事情。比如我跟你讲说，像你先生讲，哎，这个我们这有个闭关中心哈，是马上你那个可以保证你会怎样怎样的话，你就会想花时间做那样子。那那样的结果很难讲，对每个人会有好有坏。有些人他需要一段时间闭关，有些时间的时候你的福报因缘不够，你到那边闭关也是浪费时间，就是你的心性也没有对很多事情没有了解，到那边只是追求一种境界。那个境界都是有违法，你有个境界，那过一段时间不见得就一定会。好，所以要看你的国那个因缘成熟的情况啊。这个都是因证法师书，让我把它摘出来，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看，我就稍微跳过。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只是差别在于说，就我刚刚讲的，他也对无常，对他也是认识无这个常的啊，就是这个五欲的这个东西啊，是暂时的，这个他是了解的啊，但是他也不急着说一定要很赶快就躲避他们，一定要怎么样给一个很特殊的方法来把他自己忙去得到解脱哈。那这个来讲悲心呢，这个在理论上来看，他是真的了解法空的人呢，他就是缘起的假名啊，一切有情啊相依相知，所以互相，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美国这个一般西方有一叫 New Age 的想法很接近，或者有人讲说 Butterfly Effect， 就说你做一件事情大家互相都有影响，这个观念哦，大家一开始觉得可能有点唱高调的，可是 eventually 你发现如果你没有这种想法的话，你吃亏的人其实是不是说这个有被你伤害的人，其实 eventually 还是穿戴出去，对不对？那这个我们提到这种观念对大家修行啊路也不要给自己未来找麻烦嘛，所以你修行路很早就是还怕人家来妨碍你，你还做一些事将来会妨碍自己的，就是铁律导航的。所以这个越早这种观念，你这个修行或者你的心境上都会比较 啊，这个修行比较方便一点。所以菩萨道来讲，就是很多时候为别人想多一点。如果你老觉得自己在为自己想的话，那其实我发现这个惯性，你老为自己想，习惯就是为自己想。那你常常为别人想的时候，啊，就多少我在想法上就会有改变。这个也是一种能量即变到量变的一种过程，对不对？那所以又在广播说这个广告一下，性空很重要，知道性空才知道说知苦才不厌啊，解性空啊，好，有性空了解才有悲身啊，这都是等于是 background 介绍，为什么要了解性空？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性空大神来讲，啊，这个一点点背景啊，这我们就说列在这边，就说了解一下就好，就是说这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实践 timetable， 就是说从原根本佛教到部派佛教分歧。到这个中观佛教出来，中观佛教最重要的就是统一了，不能说统一了，就是说很多分歧的看法，他们就是东讲西讲，就是抓到就瞎子摸象一样，讲了一件事情，可是没有 catch 到所有佛陀当初讲的东西，因为经过几百年以后，啊，大家就稍微有点迷失掉了。那这个在这中间过程有好些派系啊，比方说叫根本一切有故的，这个一切有呢是真的，它一切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切有，其实。你不要小看他，他当初其实他集结这个嘛，他们最后最重要的著作叫做《大体婆沙论》，什么哈里巴响。那这个东西现在，而且我们现在各位知道，上次大家也提到，就是我们现在《阿含经》其实是一切有部集出来的。他并就是说，真正他是集结这些东西很多也都是五百阿罗汉，所以他们也是可能为了教学的方便或什么，他是基本上讲说他是讲实有的时间，就我刚刚讲的时间有基本的单位，然后物质有最小的颗粒。可能至少帮助你可以修行或怎么样哈，但是他的这个学说来讲，就是说，就是对有些人了解的人看就知道这个不是这样，那他对他的方便，那不了解的人可能真的以为会有个什么东西在那边，就是变成法执哈。那这些我们都称为叫戏论啊，戏论呢，在佛法里面意思就是有自信，你认为就是我刚刚讲的某一个东西里面，它有个主体在里面的，一个 identity 在里面，隐隐约约老是有个主体在里面，这个就是一种直，就是我现在讲这样理论，大家可能觉得说好像我也有点了解或什么，但是你的直观上如果还有这种东西在的话，你的身体就身心就没有在解脱的状态，这个要花功夫去聊，但是知识上知性上要先了解。那中论来讲，他就说他基本上有后来有部派佛教十八部了啊，他被所谓十八种，这个是书上提一下，因为法师提一下十八部，本二就是大众部跟上座部跟大座部，上座部是保守的，大众部是一般的哦。那这个都从大乘出，就是所以，那另外来讲，这个我们这边先提一下说，因为你要讲中观本身的话，要了解它到底有些什么问题，佛教为什么？其实检讨佛教有什么问题的意思，也就是我们自己检讨我们自己对看事情的看法是不是有错误。但是我们调出来，等一下我们看看他们的想法。像我们现在物理，大家常识很丰富，有相对论，知道说能量的变化，物质也是能量，职能是互换的，所以你可以了解这个东西并不是真正的东西。早期他们可能没有说物理常识，所以他们好像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个东西实践基本单位。可是你要知道，就是在18、17世纪这个相对论出来之前，物理上还是讲绝对时间。他的意思说有个起点，然后呢，第一秒、第二秒、第三秒、第四秒这样讲，因为这样相对定义简单嘛，对不对？也不会那么复杂。但这个东西是有问题，这个人这是 artificial 切割出来的，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的知，相对定义方便，它是假名有，然后它自信空，啊，这个我们自己在广播这个广告这个可以吗？那这个什么东西啊？它唯物会倾向于 materialism， 就是说会实在论的，这个他觉得有些东西有些空，有些不空。那个在变化的东西这个是有，但是这个变化的依据本身好像是不空的，这个是有时候我们如果直觉上没有这样去了解它的话，也会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以为就是这样哦，所以那样的话，你如果对知识上对这个没有了解的话，这修行再怎么修啊，最后来你对缘起的认识还是不够完整。那要么就是说读仔细他，等一下我们提到他的学说大概怎么样，他基本上倾向唯心啊，他认为为什么有读仔细，他很奇怪就是说。因为主要是业报这个事情，我刚刚提到，在原始佛教或者部派佛教是很重要的 topic。你这个人受报，这个业它怎么传递的呢？对不对？看起来很奇怪，你做了这个事，怎么知道这个东西 carry 到下面去呢？所以他们说有个东西是有 carry 在那里的东西哈。这个在唯识学探源，他有提到独子部一开始有这个想法，慢慢从佛陀的教士慢慢倾向到唯心去，他就是认为有个东西在那里。他对事的这个他们叫心了事了。但是你这是一个方便，不见得是错。修行方法来讲，他最后唯识最后完了以后，他还是要把这个唯识还是要 break 掉， 只是到后来他维持的中间在过程发展中，很多人认为说假币一时啊，还一定要先把这个东西先来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东西看，有观察的人嘛，那外境空嘛，主体就是唯识是这样，就是他一个倾向，就是他的修行方法就是说三界唯心造啊，这样的观念，就是说外境都是假的，对不对？所以他可以心去改变，他摸的东西，如果他觉得一直想它是热的，最后他就变热的，你知道这个是可能在功夫做到后来有可能，这个有点唯心倾向。这个其实不是，因为佛法是讲唯心，就是等于说两，不是说一种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的哈。你这个东西你观念错的话，走到那边去了，有时候你会出来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的境界来的时候，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可真以为那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都是要事先有个了解啊。然后那事实上还有个大众部讲空啊，空就空的过头了，就说变成什么都没有啊，就是说这个断灭就倾向于断灭论这样。所以事实上还是最后还是中道，这个中道跟佛陀阿难行讲中道就是两端啊，所谓的两边，大家我们在修行中心都是常常要看就是什么是两边啊，自己观念有错误。那这个只是简单的一个图啊，说明一下。那最先当初佛教出来一个上座部啊，那他叫Skavira， 然后也叫马哈萨提卡，就是大众部。然后呢它大众部里面又分出来一些独子部，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独子部啊，说一切有部，这都是啊，这是都是后来比较，因为这个为什么要提这个，是因为如果你去读印顺法师的书或者一般书常常提到自己的东西哈，那个我想给我把它整理一下放在这边，大家有不必就是有空回来想要忘记然后再查可以来这边查一下。那这个它因为它是拉丁语系，其实一般它字本身都有意义的，像它这个 Sarvaswada， 它这个其实有这个就是 all existing way， 就是 all existing， 你等一下看它为什么是这样，它其他本身它有意义的。那这个马哈桑地讲嘛，它就是大，那就是大众部这样的，所以一般来讲这些东西都不外乎要最后四个，我们刚刚它都有一个倾向。那中顺带提一下，就是现在我们泰国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上座部什么，但是他们叫 Theravada， 其实跟早期的这个所谓上座部啊其实不太一样，这个东西都已经历史上都已经消失了，没有人在，因为后来中间在玄奘那个大唐西域去的时候呢，还看到一点有部的那个出家人在那边，后来几乎就没有了，就是消失掉了。那这个后来现在所谓的那个上座部，其实是后来从这个有独子部来出来叫重叠部的一个分支啊，所以很多人就是一直迷信南山佛教，它是很怎么样，一定怎么样，其实也没有，他们也是一个小branch而已。那还是因为法师整理的最好，你如果去看他就整理的很好笑。对，这个就是刚刚提到说等一下我们提到两个字叫做世俗谛跟圣义谛啊，或者圣义谛有人叫做第一义，第一义就是说在那个正，就我们现在讲都是想象那个正道那个境界，就是让我们现在跟大家讲的这条话，跟大家讲说这个意大利是怎么样，英国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大家都没去过，对不对？或者我们在台湾或者在大陆的时候，人家跟你讲说美国是怎么样怎么怎么样，那你们现在已经来到美国了，所以你们知道美国是怎么样的。可是如果对那个在还没来的人来，我们只跟他讲说这个巴黎和巴黎铁塔，然后或者那个境界跟你描述，我们现在在所谓的第一义谛是这个样子的。理论上在涅槃进去以后，其实我们要看它叫言语道断啊，清情突灭，就是说你没有什么语言文字给你描述，他只能跟你讲个方法给到那里。好，你这样怎么去描述他们，他以为什么东西，那个其实都不是很对。就像人家跟你讲美国是怎么样怎么样，对你来的人来看，觉得他那样描述也不是 exactly 是那样，但是对没有来的人，你必须要描述，所以这样第一义。但是还有一个叫做世俗义，就是我们 common sense 一点东西出发，缘起，像缘起这个就有 common sense 在里面。很少人不承认缘起的，对不对？东西一定是有成住坏空，对，有违法，一定是生住灭，一定有三态。所以这个来讲，他说就说很多人在顾派佛教或者在中观以前的这些人，他们认为说闻到世俗谛啊，这些 common sense 以为是第一义谛。哎，其实龙树菩萨看，或者是龙树菩萨说，他们其实啊没有了解清楚这个事情。哎，因为他讲呢，其实他一个，因为三法印来讲，在我们知道在时间上，它叫诸行无常。好，那在空间上就是诸法无我，这个我自己把它代换成 identity 一个主体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说，然后它在三法印就时间上你，因为如果你看时间来看，都是你的生住灭，生住灭一直变，这个坏了那个起来，这个坏，好像一直很变成你的样子哈。就如果没有静下心的人呢，看不到那个生灭的。据说他们的很多这个南山修行人，他们所谓有这个知见上的这个正面超越，就是他看到生灭都至少看得清楚。那我们一般人很粗糙，看不太到那个生灭，看观不太到缘起，不过这是功夫了，变。但是我们至少知道这个东西，他来看是无常的，还有无我，那一个涅槃之境啊。 所以为了要讲说方便呢，像说就我们刚才说一些有些都三次都是实有，你必须要这样讲，不然你爸讲说我现在什么叫过去，什么叫未来，或者我现在或一个小时前，我一定要这样定义。但是问题就是在这里，就是说他如果主体上你认为有这些东西在的话呢，你当然方便拿它来讲是可以，但是在中观来看就是不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你这样看啊，所以这个不是第一义啊，这个其实是相对来讲。那就说过去，我们常常这样定义说过去啊，什么叫过去，就我刚刚讲你过去现在未来，这你可以想象，一定以为哎，我总觉得隐约来讲我一个小时以前不在这里，我一个小时的状态跟我现在不一样，或者我三岁的时候跟我现在比如说四十几岁的那个时候的这个状态你也觉得不一样啊，对不对？那双方你可以感觉它的确实际上的时间的变化，为了说明方便他也尝试嘛，总不能学佛人就不承认时间，不承认人家讲时间，对不对？这个我们还是相 common sense。所以但是你知道这每一个课每一课来看，你从每一点来讲，现在可能是过来以前的过来，也可能是会将来的过去，对不对？所以他们就直接上有个时间的切割点这样的过来，这个等下我们来看他问题在什么地方。好，这样那所以说一切有，他讲世俗是有，这个变化是有的，然后他说圣意也是有。 OK， 这个你看我们可以检视我们自己的，不必就是说他只是他这个来讲，他说就是说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他主要是这一句啊，就是体恒住而用有生命，所以有 action 有变化，但他认为时间主体有个主体啊，这个现在我跳到这一刻啊，这一刻的存在确实有，因为他总结这个是确实有存在，他会这样子，所以这个他是一切有物的看法啊，我们其实平常也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他说正生正灭是现在，未有作用未来，作用奇妙叫过去。其实我们在看什么叫正生正灭，这个是很有趣的。什么叫正生正灭？那这个印证法师呢，他就是提到问题，这样你们相续合合，这个 path 过去。如果说舍假名啊，他说世间那边有无限的实在性，这个很有趣的。我们其实观察这个，先做几个观察，比如说你看这个苹果，对不对？那个还有它的个种子，它种个苹果树出来。如果这个苹果真的确实在那边是实在的话，那这个种子你把它剖开，里面应该看到很多苹果的，对呀、啊？不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但是它这个是定义，这个是种子，这中间有个推移的现象，你有很多加因缘的凑合，对不对？可见它实在性是没有的。这个是在学法空这个事情一定要了解的，就是说你无限量实在性怎么可能？一个种子里面长出一个苹果，出那么多苹果，种子里面怎么割开把它全部切开找出苹果？所以这个绝对没有那个所谓的基本，这个是一个 confusion， 一个迷思，我叫迷思，没有那个时间的最小单位，没有什么其小无内，其大无外。你看有些佛经，有些写的就是有一些所谓的佛经，他写的法其实是有问题的啊，就是说你在连就是根本佛教或中观大乘般若这样来看，那个字体性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就是在 question 这个事情，般若经整个事情就在 question 这个基本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存在的，所以它这个实在性啊是不存在的。所以它这样来相对，但是现象你可以这样定义啊。比方我们来看这个，就是，但是你一定要解释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可以讲说，哎，那你说有误人会讲说，你说我们这个讲不对，那你是怎么讲？对不对？这个我们等一下后来看中观怎么看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啊。那另外一个独子器呢，它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啊，它这个东西等于说你这个变化这样子，个别的个体来讲，那如果是有实在性的话，你会解释不通的。那所以在独子器哦，独子器它是建立一个叫做不可说我，它其实就变成有点倾向唯心了，就已经认为说一定要解释这样子的话呢，它事实上有个 path， 就是说它 carry， 就是你业报怎么 carry，这个都是要回答的问题，你的主体在哪里？那我们这个前五运到后五运中间怎么 carry 过来的，是一个不可说我。那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个统一性啊、哦，所以我们画一个图来看呢。他就是有个叫做书上讲叫德或者叫不施法来联系哈、哦，所以他认为有个叫做形而上不可说我，他知道后来用一个他叫做不可说我，画一个图的话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其实有另外一个东西，他认为在过去现在之外另外一个东西叫不可说我的东西，这个其实跟当初佛陀缘起讲法已经有点违背了，但是呢、啊，可是好像他有他的理论，我们只是带过他，不必须再追究他细节啊、哦，这样。那另外大乘在分别说系呢，他是这样子。他是说因为八要三世十有，他这样讲你那个实在的东西跟现在的东西两个明明不一样的东西嘛，他怎么也这样的，他就认为他、啊、可能过去未来是没有，是现在是有 好，可能像类似这个我们把它带过去就好，就是好像说你把那个一个珠这样甩的时候，他说好，书上讲好说一个书这样甩的时候看起来有圈圈，其实他说只有一个珠，他类似对时间观念空间这个看法哦。他说色根大种，大种就是四大，就是地水火风。那个佛经里面他是这样，外国人讲的什么大种啊什么的，大种灭生，是指的就是地水火风，哦，这物质方面的这些色根变化。那话他说色根有种种变化，所以心所法就是我们心里现在念头的，它也是自己在变化啊。这个大概是这个事实上来讲，就是说他说现在是有的，但是未来过去呢，只是现在的一个变化而已哈。那大众物甚至还事实上这个想法也是有问题，这个东西没有的话，这东西怎么变到这里来？这个都是有问题的哈。虽然有些里面它的细节说有些实，有些不实，这个我们就跳过。所以因此法师讲说这样子的话呢，啊，诸行无常，上大生灭哈。就是他说实在东西，如果是实在，什么叫实在呢？然后我们来检讨这个实在的意义在里，在什么叫实在哈？大众分别说，然后就是现在就说 ，OK， 所谓在这里不离现在啊，如果有过去，哪里可以定义啊？如果你一定是有现在嘛啊，如果你离开过去跟未来啊，也相对于现在来做定义啊，所以你现在如果这个东西实在，过去这个不实在，那你怎么去定义那个未来的东西呢？啊，这个他我们就带过去好，就不去太。这是印证法师讲的说，他说这些问题、这些看法，其实它就是空跟假名啊，互相是有关，就是你自信，就是基本上还是自信是空的，然后它是缘起是假名的哈。因为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啊？在世上嘛，这世上问题在于说，这个所谓的现在、过去、未来啊，这个是我们人为自己定义，你仔细想想看，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是在它是一个个推移的时候，那个中间那一个点给我们说，现在叫第一秒，叫第二秒，这是一公分，这两公分，这三公分，这个是人的这个把它切割出来的。那因为这个切割，你老觉得有问题，你会实在的感觉说，我现在我们习惯想法就是，我现在会怎么样，我未来要怎么样，那是一个相对定义的。所以为什么说性空论其实就所谓叫相对论，就是这样子。你去找这个切割点哦，这个是不存在的。大家仔细看你们人，这是时间空间，仔细去想哦。那我们人其实一样，人你说什么叫里面，什么叫外面？我们已经很习惯，只是相对来定义这样而已。什么是他，什么是我？什么是长，什么是短？什么是好吃，什么是不好吃？你仔细去想，这个就是性空论一再要把你打破这个迷思的。这个法空的观念，什么是苦，什么是乐？再回来再仔细想想看，不是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哦，是承认他们存在。那它里面本身的相对定义是怎么来的？这个是我们性空论一直中观要花很多时间去追究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先摆一个简单的中观的看法，就是说这个是错觉，这个错觉要把它归零。这个波尔已经花很多时间在讲，就是讲这个问题。然后，所以，但是呢，所以在中观这个中观的想法，因为这个东西哈，它是没有主体哈，所以是自性空，它是有作用。就像说，为什么你看，大家我们一般看读小波尔经，比如说《心经》或《金刚经》，常常在讲，看了看不太懂，因为它是个结论，它不是告诉你说这个也空，那个也空，什么都空，为什么是空？你看明白，那是一个结论而已，大家找到过程，这过程就是你要去好好去想这个问题说。这个东西它的作用就像水波这样，他说如梦幻泡影，这些东西它不是没有，我这话有点问题了，它的自信是没有的，但它作用在那边，对不对？一直在变，我们人你那个东西是比较明显的，德塔西看得很短，那我们人的变化你知道只是从3岁到80岁一路都在变化，所以它是没有主体，但它有假名还是有的。 OK， 这是简单，就是他这样定义它。那这是我自己常常每次看完这个的想法，这是我自己常常就会看到的，我们常看那个电影的影片，对，一格一格一格的，那个东西其实你仔细想，它就是等于说，好像是你自己看到是，其实这个时间我们现在正要一个 snapshot， 一个 snapshot， 一个 snapshot， 就说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实在有的东西的话，那我们就是这一上一秒的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到下一秒根本就不会跳到隔壁去了。事实上有人，他们有些有个叫曾少的人，就是我们以前印度法师在中观中呢有提，中观经论有提，就是说，如果你追究，好像觉得好像都没有在动，因为如果我们正在那一刻，在这一秒，一直都在那一秒里面的话，事实上就没有在动。也就是说，这一格一格的影片一样，就像我们这样一个一个影片，从你如果一直在这个的话，如果真的是实体存在，你根本不会到下一格去了，你怎么到下一格去呢？你这一格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时间空间这个基本上来讲，它是相对定义的哈。这就是，所以简单来讲说， 啊，这个我是把书上摘出来哈、啊，就是说运就是讲的五运啊，这样就是如果大家有些不熟悉在五运，运就是五运哈、啊，就色受想行识生理跟心理的作用啊，这个就是光看名相你当然没有什么 feeling， 你要常想象一下哈、啊，稍微想象一下心理生理作用啊，色受想行识。那这个我们有情就是指这种有五运的都叫有情嘛、啊，所以佛教里面讲它的自信啊是了不可得，所以说相用是不乱的，的确缘起假名有。绝对是假名有的，这一定这个东西你完全否定它，就好像说就是太空的过头了哦，就是好像你现在说啊，这个世间的事没有关系啊，不用计较了、啊，怎么样怎么样哈、哦，这样的话其实不是学佛人应有态度，而是说你要看到它的作用，还是要看到。然后在空间空，就是说在 OK， 但这个在假名有的话呢，在几个问题再看一看，就是空间上来讲哈、哦，色跟心，心跟色两个是不离的哈、哦。所以它是所谓叫这个不依不依，这个等下八这个在中观会提到，我们暂时先放一边。可基本上来讲，它就是一种是说相对，你就记得相对这个定义，就跟相对论讲几乎是一样的事情。这个东西，你当你站在这边的时候，看那边是有些东西。那但是我们这样说道理好像很简单啊，可是我们的直觉上还真的相就是觉得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说，然后在时间上来讲，没有什么刹那，没有什么这一秒下一秒，这个东西其实是相对定义的。慢慢时间推移的现象，你不必把它只认为说这个时候是怎么样，下个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业报的问题呢，其实在原始佛教是蛮重要的，这个它基本上来讲应有就果有哈，它的幻象还是不失的，现象作用在那边还是有，像你水里面推一下那个波的力量还是有，对不对？它还会出现，但是你确实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在里面，没有实体。 OK， 要不要请一下？对对对对，
可以问问题。
是是是，
就是他这个相用刚才就是比较突出的，就是说、
嗯、
这个相用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循环不息。或者
如果说现在有些人讲法就是说能量，比如说水波的这样一个波源，它就 wave， 它能量就 pass 出去了。
但是我总是觉得能量这个观点好像和佛陀的教法还是有些区别的。
事实上没有错，对，就是像一些沙漠他讲说这个 force stimulus， 就是他，你看那个他们也是西方人，还是有这种行为上的观念。
对，
那个其实还是错的。
他那个能量还是落入到那个，
没有错，对对对对对，所以他还是有相对，就怎么样？你怎么会去点那个水？他只是到那一点之前哦，你这个你把根一道放下去，有个水波开始就动了。但你要往前追究，这个手怎么会跑到那边去？这个本身它这个作用，这个人会到这边来点这个水，这个之前往前都还有很多作用，不是说只是能量的问题。你 actually you're right， 因为有些人解释说，哦，这个好像能量。它可以好像是一个很形而上的东西，但是好像跟佛陀讲的东西有就是可以，但是你那样讲的东西就是好像没有一个形而上的什么能量，啊，就是 force field， 我就这样一个星际大战，就说它那个也是一个观念，一个形而上的东西。
对啊，就是你像这个缘起性空的话，比如说没有自信的话，这个感觉起来还是比较。好像还是比较好理解，
对对对，
但是
啊，立根，开玩笑，对不对？
只是
看
你为了一点而
已，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
你是清华的，对不对？
对对
对。嗯，对，所以要学一般学公务什么，或者一学过一点相对论，很容易对。
所以如果从这个星空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看缘起的话，那这世界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无尽的缘起。
嗯嗯。
就是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
的，作用都
是没有
作用，都一直在
观
望这样。对
对，但是我刚才就是，我觉得这个我观念上还是没有有一个地方卡的事儿，就是说，对，就是这样一个缘起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那刚才打个妄想，就是说，那就有点像那像牛顿的话，他当时寻那个第一推动力，
对，他
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因果的现象，就是一环一环在推动，就是说，
对，没错，没错。
但是实际上，从佛法来说的话，不应该有那个第一因。
是是，没有错，没有错。
不应该有那个第一，有第一因那个是外道说的。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因为佛法实际上是无始无
终。对对对，没错。你只能说，对，你只能相对从这一点来定义。哦、这个叫前面，这个叫后面。
对啊，
其实你不知道这个，其实基本上相对论，他后来他们曾经就是有曾经有些，比如他说，好说，如果你的太空船在一个，比方比如说黑洞或者什么地方，你放一个 prop 出去的话，发现到最后会从后面回来，就是说他我们佛教里面讲无始或什么，对时间空间，你只能定义现在跟未就是下一刻前一个这个三个关系这样子。
对啊，但是 但是你要看世间现象的话，它真的是很有规律的。
对，
就是真的是就是一切都是按照那个规则在发展。所以就是说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或者什么，或者也不能说原因，或者它到底这个假有的这个世间这样
到底怎么发生，
到底是怎么，
所以我们很容易有错觉，就是还得有第一，这习惯上是前面一直过来的，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往无穷推去，觉得总是有个什么商品。
但是我倒是倒不觉得说一定要有第一因，但是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讲明了这个世间的这个现象的话，那确实虽然是没有自信，但这个现象就一直在这儿。
是没有错，对，所以我们学佛人不是说要否定现象，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就是我们刚刚为什么要特意把中观出来讲这个问题，像我们刚才的断灭论。他就认为空的，哎，这个都一切都是啊无所谓啦，就是哦随便，那这个就变成说违背这个。
但怎么来理解这个现象？就是说，
至少你要就是以
你的问题现在是什么？我还没有弄。
我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你不是说缘起性空，这对这个任何的事情都没有一个自信 identity 是吧？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任何的事情的话，它又就是反而如是，一切都那么自然。
对。
这样在发展，就是用自然也不对了，佛说也在否认这个自然观，就是说一切都是这样的，但是我就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
为什么太阳会从东边出西边出，
对，他是这样就说，
对，是说这个太阳跟地球之间的关系是相对论中间，或者是万有引力中间能够解释出它们中间相对的运动的关系啊，或者是从花开啊，是种子啊，它一下经过这个抽身发芽，然后开花，最后的结果不会说叫从一下从种子就直接变成果子，它中间
对，
这个是这个是说我们平常佛教之间讲说无常，因为它是因缘和合。无常但它有序，它发展它有它的顺序，无我，但是呢我们这个讲说心跟色之间作用呢，
对啊，
你要是做坏事啊干什么有报，
所以无
我而有序，
这个就是贾明的这边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为什么就一定是从花到种子，或者是中间不能跳或怎么样，
就是这个花
为什么是
这
样的，
它
这样子就是说，
它是苹果种子，它不是梨子种子，它就出来就是一个苹果，一个必然性的。
对
呀，因为说它还是不同的因，它有不同结合在一起，有不同的相互的作用，产生不同的相。
这个从缘起性空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为什么这个相就是这样的发展？
你说买一个像还是说所有，
比如说我们就讲这个种子到苹果吧，种子到苹果为什么就是
它是苹果种子，它不是梨子的种子，
它为什么就是这样一直这样的，这种是
因为为什么
没有一点缘起，
如果说你要说为什么的话，就是红果苹果为什么不会结出葡萄是吧，那么这个说因为它种子本身就不同，
这个我倒想起阿金，他里面有个人就问那个佛陀说，这个鸟为什么年这么多，他说这个心种种不色种种，也就是说大家知道你的心生口意就决定你将来这个东西出来，那这个种子也好，这个东西它当初这个东西它不管它树怎么长的，它就是在心性上，或者它那个种子它的种性它本来就有，从那个怎么讲，就是说它应该就是从苹果里面出来，它的业缘造成它现在就是后来就是苹果，不会变成别的，它已经有那个 potential 在那里，就是这样。
我要如果这样理解，这样来说，我倒是觉得这还是从贾玲这边来讲，
对，是贾玲
没有从先生从那个信空那边来讲。你从信空来讲的话，就是说苹果的种子和梨的种子，它完全都是
不一样，不一样，对，
是不一样，但都
相对区分它不同。
这个相对区分还是从贾玲这边来讲，
是没有错。这个我们接下来看到一件事，就是说，这不，我们现在是两件把它摆在桌上这样讲，其实有次第。他说从世俗地，就是你要从世俗地进到第一地，你光开始去看，就是我们你刚刚很明显一个表现，既然了解性空了，怎么会还有这样变化呢？就是说等于说它是第一地，第一地的了解呢，还是要靠世俗地先进来，就是说对这个相对的关系你确定你了解了。然后发现两个其实可以通的。
我觉得空性不是说没有。
空性不是说没有。对。
他
你要想要问他的不同的话，应该说 不同的音跟不同的语言，它一样不同的像。
嗯嗯
我想佛法研究的，现在我们讲的大部分是物理问题，佛法是讲心理问题。佛法从来没有否认过物理上的定律的存在，或者什么东西它的规则是什么。
对。
而且我认为这也不是佛法的中心，佛法的要讲的是心理的心理界状态。
嗯。
什么叫时间？什么叫过去？什么叫现在？什么叫未来？我们是要有时间观，心理的时间观念。
这定位上，他们有些打坐或什么一些修定的，他们会在某些情况下，他身体状况会有些现象，他就先对这个基本东西做检讨。他往你境界来说，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个确实的东西。这个他要心里有先有认识，就说这个基本东西了解了，不用，的确没有说不必花太多，你就先观察他这个就是世俗力，这是必然，这个苹果种子必然的，这一个苹果出来，这个就当做世俗力先，就是它的原型的这个现象，先了解它的形状。然后这个只是一个方便，讲完就是说最后你还是要回到 OK， 后面我们也会提到说这个声闻道跟菩萨道有很大的方法跟不同的。声闻道是说他从这个观察五蕴啊、哦、空，他身上不观察这些法空什么事情他不管的，但他从破我空开，这样自己破身见完了之后，他可以证到空。这 by the way 就是声闻所了解的性空跟大乘的了解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方法不一样。那大乘呢，他是从广观所有东西之后，最后还是要回来破我自己的身见的。就说，但是在了解外面这个东西的时候，等于说，他只要每件东西把控了解之后，最后再回来身体。所以这个东西，我相信也是一种，怎么说，就是说了解，一种就是说你外面把控的了解。因为他这个，他为什么谈到这个，在部派佛教里面，他们对这个业报这个传递啊，是一个很重要的 topic。为了要讲业报传递，他就一定要讲时空。是造成这个结果，它为什么很琐碎到后来这样？那我们现在只是简单提出来，其实好像我们在读《金刚经》跟《经典》，读一个结论，《般若经》的结论，空，五蕴空，什么空？啊，无苦集灭道，无自异物德，无自异物德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大家也没有学到东西，但是那是第一义来看是这样，但我们就是说还要从世俗力再转到第一义，所以还是要再从法空啊，就这个观察。把、啊、这个椅子先把人看成空，我们椅子也看不成，觉得还是会实在在这里，对不对？你好像在这边，我们看起来相对还存在，哎，是 OK。只要我们有这个觉悟，就是说有这个感觉，还有这个思考，那个这个念头在那里，这个就算是有学佛来讲，就有一点进步。我觉得应该是暂时先这样子。
不要打扰太多。
也没关系，我们也是双向，因为讲太久他会睡着，我自己我是没办法睡，因为我一直讲，所以。
我是有点时差，一直想睡。
哦。对，所以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是今天就是等于说只要记得讲一句话，就是说假名有自性空，世俗是讲世俗是 common sense， common sense 的是假名有的，它圣义来讲是毕竟空的，这个是中观一再来讲的事情。 again 这是个结论，为什么是这样，这个就是我慢慢在花时间来检讨。那就是这边到目前为止还在广告性空的很重要，了解性空很重要。为什么呢？性空了解了才能行菩萨道，才可以有悲心。哦，这样就是。那为什么他们有些就是说，如果认为就有些常恒错这个实体，这些错误的观念哈、哦，就是比较就是说不能观察法空了哈、哦。那像譬喻者或者他基本上他有些东西说是还是有，他还是举个例子说断灭论，就是说哦解世俗这个是有的，那那个涅槃就是没有的。在阿经里面其实也提到这个事情，他说不是灰生灭世，不是什么都没有，他只能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就是你涅槃的境界，你用这个八正道啊这些四念处啊方法，你可以 reach 到那个 state， 但是你没办法跟他讲说美国是怎么样，你没对一个没去过美国的人或者没去过法国人，你跟他讲半天就只能这样子行一行、哦、所以事实上是性空的人来看这些东西，他就是有为无为、oh, by the way 有为无为这个是这样有。这是基本上有为就是生住灭，这叫有为。那就是刚刚讲到说，我们阿含经讲到这个持有不彼有，就是苦集灭道来讲，就是说你把这个苦因在那边啊，就一定有生住灭发生，生住灭，生住灭。那无为法就是把这个生住灭要洗掉，怎么洗掉呢？把那个苦因要去掉，这是很基本阿含经的教学这样子。所以那个把这个苦的止息呢，这个叫无为法，就是苦的止息，这个是阿含经早期讲的啊，除不彼无这样。所以。那这个东西但是到后来的 interpretation 他们解释上就会以为说哦无为好像就是没有了，就是在西方所谓叫断灭论，哪有为什么，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了，就不是这样的、哦、
有为就是有生命
是
作
用，对，
那无为的话就没有生命，
是
不生不灭，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就是有为无为哈、哦。这个他这个只是再重复一下我们了解说，在一般对立牌境界的了解哈、哦，就是这个言语你说是一无其不像，可能是这样。你要么就落到长，要么就落到断，这个都是不是中道，我们叫两边。佛讲佛法来讲就是说两边，啊，死了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可是死了也不是说有什么东西在 pass 什么这样的，就是无蕴在那边 pass， 啊，水波的这个辩论这样。所以无为，所谓的无为是有为的性空，它本性还是没有的啊，有为只是无为的假名。OK， 这都是一些中观的基本思想，它两个来相互的 cross reference， 但是两个都是不矛盾啊。所以这是中观的一个寄送，就是在这个生死里面，就是说啊，生死哈、啊、也好，我们总觉得说我们在修行，从这一岸到彼岸，那叫波罗蜜嘛，对，我们从这一岸到彼岸，有个相对的彼岸，相对的解脱境界，就是一开始的佛陀一定要这样相对假名这样讲，假名讲这一岸讲那样，但你到了彼岸再回来看的时候呢，其实没有这个事情，这样。啊，我有个 DVD， 我忘记有没有带了，看一看。好，下次再带我就先忘记带。有一段他就在讲这个事情，好，就放十分钟录影带，我们下次来放十分钟录影带。那他这是有相对差别，就是什么是涅槃边，我们这边是生死边，在英文也叫 samsara， 就是说这个叫做生死边，这是两季。他说其实在性空的人来看，这两个是没有差别的。你并不是说你要躲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要到一个逃到一个什么地方，你不是的，因为你当下解脱的时候，就算你在地狱里面的时候，这个也是对你来讲你没有。对你来讲没有差别的，所以事实上有为无为这个东西哦，因为主要是传统的经验佛法，无为通常指的还是涅槃，啊，指的是这个苦的熄灭，只是要偏向那种。那有为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假名的这个变化。所以所谓的真如实性呢，就是一切法性空，这也是中观的一个中基本思想哈、哦。然后无明灭的话呢，就一切的灭啊。哦，所以从它是等于就我们刚刚提到一件事，叫做世俗地到第一义，这阿含经也提到这个事情，要知道世俗地，然后才能知道那个第一义这样啊、哦。那所以它是要从常识的那个 common sense 了解，这 common sense 来做我们修行的方便，最后的理智里面身体那个确实你 totally 直觉上就可以啊看到这个生命，可以了解到这个生命的性空。所以说我们说诸行无常啊，我们在观察这个分段，这个叫做偏于妄性啊。那这个涅槃极境呢，好像是一条直线一样，你好像觉得它有个什么形而上面，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啊，如果你执着它这个文字上的解释，你可能就以为有个什么境界你要去达到。因为我们现在刚刚讲说无为法有为法，就是为什么因此法师提出来讲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人当人家佛陀一讲有为无为，我们又有一个带哦，以为说有个叫无为又有为，其他只是用否定的方式来描述这个事情，不是。它当然只能相对讲的涅槃境界，但是并不是说一定要脱离这样逃到一个叫有解脱的地方。当你要超越相对，真正在这个有证他到第一义的人，他能所知就是主体跟客体呢，这已经超越掉了。这个要超越了，这个才是到法空境界。一开始我们还是方便说假名说，或者对刚初学佛的人，我们一定要这样讲啊，有苦有集有灭啊，这个有为无为，这一定要这样讲，不然大家怎么知道什么？这没有世俗谛。这个不行的，你一下跳到第一义不太可能啊。那性空者呢？因为诸法无我，他在三法印来看，你要注意到诸法无我就是讲空的哈。这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我们提到刚刚讲到这个，就是中观里面它的方法论，它是提到所谓叫做那个二谛，就是我们刚刚讲世俗谛跟圣义谛哈，这是这样。所以我们在 common sense 先了解，还是要做平常学佛的人，不能说 common sense 怎么看起来呆呆什么都不懂。这样的人学佛，突然应该觉得这个人很好笑，太脱离世间了哈、哦。所以，什么叫世俗谛呢？就是我们一般在阿含经或者一般佛讲因果善恶四谛繁盛，这些要确实的能够去观察它，然后接受它哈、哦，不是说只是喊喊口号，啊、哦，我这个数量讲给别人听的，讲给别人听自己也不太相信。很多人讲很多要自己都不太相信的事情，就是你自己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你自己要检讨自己是真的相信，这是蛮关键的。所以那理智的真实呢，就是说什么叫理智真实呢，就是原也非有而只以为实有，这个任何有没有丝毫，就是说你一个性空真的破到最后的时候，你没有一件事情你会以为它是有一个实体在那里，一点 attachment 都没有，这是很透透的。所以他说空的话是生啊、哦、在大部分人讲生的，生者空是其义，一般空大家没有学佛人的空还是什么都没有，这个都是 顾名思义，用中文会有点不一样。但事实上，在中观或者般若的空啊，它是有它定义的，它的观察，然后去体会。那个不见得是像我们现在在那边用话一直讲一直讲，事实上是你它给你一些方便的想法。像我刚刚给你举各种例子，这样你去体会那个东西。他还可以讲，但只是你讲的话，听的人如果还是以文字上来 catch 他，可能就有误会。像一空的话，就可能以前一听到空，啊，这个四大皆空什么大，对，空并没有，它只是空性没有。但是因为有这空性，它的积极性，对生命还是会有这个热情。因为你这个事情，因为它是空性的，所以持有不比有。所以菩萨，当然声闻可能比较持无不比无啊，他把这个苦因灭掉，不受 suffer。但是在大乘佛教，事实上反而在持有不比有，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自性空性上，他其实非常对生命很有热情的。所以观戒法自性空啊，是理智的真实哈。所以这是中观那依俗利得第一地，这是我们刚刚稍微有提过一下。虽然两件事，但事实上可以得到由第一可以入涅槃。这都是书上的，我把它抄下来的，给大家看一看。所以这个是中观的一个论颂，就是说啊，诸佛以二地哈为众生说法，若不依俗地不得第一地，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这样。所以一般人我们当然就说，有时候来讲，如果你真的有时候会有灰色对人生灰色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你只看到那个空性，可是没有看到那个缘起的相对的作用，这样。啊，这个我也是，我想刚刚有点重复，我们这边就，所以它是空有之相成的哈，有作用没有主体。所以这个大家都常常听到，就是宛然有而毕竟空啊，毕竟空的宛然这种观察。啊，就像我们那个《金刚经》上一再讲的梦啊、幻啊、泡啊、影啊。鹿啊，电啊，野马就是那个，就是那种你看到那个阳焰，或者是那个鹿热空气的话，有浮漂那个，也是不实际的一些比喻啊。所以空有不相成，相成不相着，就是我们刚讲空有空，就是我们 always 当我们听到空的时候，讲的就是自性空；当我们讲到说有的时候，讲就是假名有啊。这个就是一个这个两件事情，然后两个东西呢，它有关，它的自性空是两个是通的啊，并不是说一定有个东西这样看起来一个从这个变到那个有个东西，那它里面自性里面还是空，只是我们把它讲明而已。所以这个是中道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那这边今天把它提到了一下，就是说，刚刚我们一再讲空，对不对？所以一般不了解的人就是说，哎，空以为就是什么都没有啊。那它实际上有些方便，比如说它以为我们至少在大乘部论就是《般若经》里面大概提到三种空，就叫分破空，或叫破析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啊，这个书。的主体有没有呢？我们怎么看？就是说，一页一页把它拆掉，就翻一下找，没有找不到一个叫书的东西。其实你离开这一页，你也不是叫书。你把书页就是把它拆开了以后，它就没有书了。但是没有这些书页，它也不能叫书，对不对？所以这个叫破析空，你把一个叫破析空把它认出来。但这个它的缺点就是说，你就会发现到拆到一张纸，甚至一小页一块纸把它撕下来，你还是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小小颗粒、小发粒头在里面。这个它是分有时候不，但是这个方便。那另外就是观，刚提到观空，就是比较心理学上，他认为说境空心有，所以你习惯来观察外面东西的时候，里面的东西它最后还是老觉得有个什么在那里，主体还在那里，这就提到有点唯心了哈。其实这个他修行定力发了，他自然会有些神通或什么之类，但是这种 ego 就会跑出来，他以为真的有主体在那边，这个其实就是在唯心上，最后他还是要把这个心要破掉。这个就是你如果走那个方法去，一定有他的优点跟缺点，那就是所以在中观的看法是鼓励大家直接就是说实相观，就是观性空，哦，不用一个方便说是唯心的方法或唯识的方法或者破析，到最后因为到最后你那个科子你要突破那个想法，你要把自性空先了解。那个在波尔经叫一个十八空，十八空你看它反正就是什么内空外空，内外空它指就是说它是观察什么，我们是刚刚讲十八界，就是六根六识，哎呀六，对不对？它这体东西里面是空的，所以里面的根是里面是根是空的，释出来是空的，然后外面接触这个只是一些 chain reaction， 这个色受想行识啊，这个他说这些事，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波罗经最后讲叫自性空，就是说他就是说如果你用分破空的话呢，可以方便，但是你会可能偏向唯物一点，就是你对事情最后还是有一个最后一个靶子还会在那里啊。那唯识唯心当然有它的好处，就是说但最后你如果那个事心不能再把它破掉的话，在中观的角度来看不够究竟哈，不见得是错，就是中观的角度，我们现在都是以中观角度，那还有就是自性空比较特别哈。好，刚刚以上提的都是比较 啊，公关或者是波尔他的背景啊，就是广告附近中的了解很重要。那相对于其他，也就问他更重要。现在这个是主题了，这个主题就开始在有些定义，就是我们现在在介绍这个主题呢，有些定义要先搞清楚。我们刚刚谈到自信空，那到底什么是自信？这我们要检讨一下。自信就是说他在自信就是说他自信就是说自己就是他自己存在在那里。从 day one 就这样，这个好像就尬了。比如这个就是很多，比如说我们讲神教这个神哦，他说这个 day one 他就在那边的，他不需要别人来，他就可以成功的。OK， 所以这叫自信哈、哦。然后时间上是常在 ，always there。然后它独存，空间上它是不需要跟人家发生交互作用的。否则这叫自信啊。这个东西我们在中观里面，他一开始先定义这个东西。OK， 那这个东西是这样，它是不同生哈、哦。就是它发生来讲，它不从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个你要仔细想想，就是你是不是真的 understand 这个自信啊？还有它时间上呢，它是不是说从另外一个时间突然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个都是这时间上也是 always there， 然后空间上呢，它也跟别人没有关系，它不是别人把它组合过来的。有没有这种东西呢？我们先讲有没有这个东西呢？那所以中观是这样讲的啊，中观是这个是中观的计诵，就是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你看我们。我把你讲的空啊，十个因缘起是有相关的，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就是因缘这样凑起来，所以它里面是空的。OK， 不是说什么都没有才叫空，但那是一种破析空啊，是一种方便。好，那这个叫，所以这个空也是假名，也是这个是大概就算很多人没读中观，大概最主要就这句大家都知道，就是因缘那几个字哈，因缘、空、假名、啊、中道，就这几个，它就是因缘所生嘛，这个。比如说打坐也很好，就是在那边想这个几个道，然后几道几种也可以帮助你，对，理解一下。然后他另外一个观察说，没有一个法，你这个话，这个只是你不是说喊喊口号，你要想想，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哦，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所以又是因缘跟空把它 link 起来这样。所以这个空，佛法里讲空不是没有，是因缘所以是空性的这样。那这个呢？这个如果说你要读一些因缘法知识或者一些一般介绍中观大神或什么，他叫思婆婆，就是说他叫斯瓦巴法，巴法那个就是婆婆，就是有的意思。那个斯瓦巴法就是自己跟有，就是 self content 哈，他自己就出来。然后呢，萨婆多，我们讲萨婆多，刚讲就是萨巴斯巴的，就是所谓叫萨婆多，这旁边所谓萨婆多就只是有部。因为是这样，有时候你如果知道这个名词，你去看那个书的话，你就知道哇，他讲就是有不想法，
是，
就一切有，对，不要轻视他们了。我们现在很多东西还是他们来的，他们是最大部派里面最大的，而且集结那个马哈里巴甲叫做大毗婆沙论，是五百阿罗汉哦，造传说是这样，所以他们有境界，但也许是方便他讲法是这样讲，因为当时的物理常识可能不是很好或什么，但这样子大家还是可以从这个观想这些从这个五蕴的这个里面下手，可以破真线，还是可以破的。只是说他们是多少花多少功夫，他们的根性怎么样，跟我们是不是一样，这个就很有趣的问题。但是比他们的学说基本上上座部还是很 respectable， 他们是上座部，而且我们现在还就是说一切有部集结出来的。其实你看到一本这样，你看它里面还是很多的空门啊，还是提到很多方，还是跟空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我们刚才提过，就是说中观他是提到这个是所谓自信的话呢，各位可以参观这个中观经论第五节第五章哈，第二节，这样你可以去看它。我先把它做，你可以去找这样子。那他认为说有假有跟实有，东西有，然后有些是，所以他说五蕴合合它是假有，但是呢，那些五蕴他认为是自己是实有，是还是刚刚那种情况这样，所以设的指点哈。所以中观就是因为说已有空亦故哦，一切法得成这样子。我想剩下十五分钟，我们就留给大家，我再讨论一下好不好？我们。可以下这个我就不急着把它勾十五，下一次我们可以再来讨论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就今天主要的背景是介绍一下说，就是我刚刚在广告刚刚那个叫自信空，还有这个假名有，这个大家可以打坐的时候可以想想看一下，因为阿含经是基本的教父，我们就是要知道说五蕴有五蕴的合合，对不对？心理生理作用，所以我们这个人呢本来就是有假合的。但是你对这个五蕴的本身的了解，你是不是也认为它确实有个东西在那边，色在那边的时候，或这个东西在那边的时候，你是不是直观上还认为它是一个实在的东西？这样子。那其实我后面有一张 slide， 本来要讲的就是说， 就说我们在用功夫的时候，大家一般都还是四面处理，对不对？就是说你叫观身啊，观心的变化。然后其实有观法的话，在四面处它的观法讲的就是说观这个五蕴的变化，哦，就是色受想行识，哦，外面东西来了，你这个关系啊，你观这个东西叫观法。其实这个东西观法，同时在大乘来看的话，就是说你还要观它的法，这个法本都是空的，你要有这个 training。那这个久了以后呢，它的相对可以慢慢消失。我们暂时就是假名上来讲，它还是有这个东西，但最后来讲，它就会消失掉，这样。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先谈到这边，就从性空大乘那边背景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广告性空有多重要啊，大乘路要走得远的话，性空的了解还有分心可以发起来，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讲会不会太？有没有觉得说，因为我也是实验性质，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讲过，我们是跟大家等于是报告性质哦，请大家来看看这个检视一下我的了解对不对，这样，那我们大家可以互相切磋一下。
这个刚刚看那个过去现在未来，那我上学期也是上了这个成人心理学这个自己的报纸，然后他们那个理论，因为他也是用时间空间来看这个现象嘛，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我是觉得蛮好，他们用那种西方人的这种方式去看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讲他其实有些个案嘛，然后他个案的话他就看说像过去他是说其实过去是我们把过去带到现在，
是是是，
其实 always 你就在这个 moment，
对，
那过去其实是你把它带过来，那你怎么把它带过来，他就举个例子，他就是叫他去访问一对父子，然后他们讲他过去的生活事情，那刚好两个人讲的是完全相反的事情，儿子的话就是他在回想说他怎么跟他父亲相处的时间every other week可以相聚，然后多愉快的事情，所以他父亲回忆的是说，哦，好像他很不情愿跟我这个相聚那个时刻，所以其实就他就是其实他只是在做说明说，其实我们是把过去执着在你自己要执着的东西，然后把它带到现在，
然后你发现到你的行为模式受到过去的影响非常的大，
对，然后你一直就把它 carry on 在 always 在这个 moment， 就把这个过去的那个东西 carry on 在你现在的，那未来其实也是一样，未来的话我们会根据我们自己现在的一些 projection 或者是期望，然后去把未来想成是那个样子，可是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发生到后来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很我们可能都很有经验说，其实有时候不见得就是这样发生，
是这样子，它是大部分，
所以我们只是一个 expectation， 所以其实 always 我们只有这个 moment 其实是最实在的，因为其他的其实都是我们自己
这个 moment 也不实在，
对对对，相对相对。
如果这个 moment 实在，那过去和未来一定也是。
所以你看言语不容易讲的，对。
我觉得这边对空性是有三号有一些 related，
对，相对性。
因为他为什么是说空，其实又是变成说它是一切法则成，就是它不是真的空。
嗯。他有这个 potential 就是在那边这样，但就是说他这个 potential 在那里的时候，他这个就是说他最主要是他这个就是现象宛然，但是里面的东西没有一个真东西可以去执，就是因为我们常讲破我执，破法执，就是说这个 attachment 啊，这个如果你没有了解它真的不实在的话，你还是很实在的看一个东西在里面，所以这样。
对，反正就是那个学派的说。
就是当我们每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刚才他讲说言语道断，心行覆灭，就是说你每当拿言语去 catch 这个观念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是不是会真的讲到一个问题。其实我了解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这个 moment 怎么样，但其实你心里在讲这个时候，你并没有把它当做个实体这样。但是很明显在外面看这个伪名利，就哦好像你很认识这个 moment 这样，但其实你
心里，因为你 always 那个 moment 其实也在变，
对对，其实你就说，所以为什么就是没有错，没有错，对，但是他那阵子你又不能否定他，对，
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说那个就那个 moment 也是在变，这个还从中观角度来说还是有问题，
对对，因为他叫做呼吸，这个很有趣，而且对
中观就是
我们可以说 Michael 的 view 来看，他是在变在变，可是他最后他中观地上第一句叫不生不灭，他就说其实讲说我们看他在生生灭灭，以为他在跟着他心情起伏，股票看着在，但是股票又不一样，又有钱，但是事实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他在变在变，他本因为他本体是空，所以这个变化呢只是一个相对的这样子，他不是真的在变化，他只是让你快观察这个事情，是吧，最后讲的不生不灭，他不是说 不是说真的没有不生不病，他只是说他的本性是这个变化，我不否定他，但他这个变化在那边的时候，你不用跟着他，你跟着他去，跟着他的忘情，跟着他的病，这样子，那这样的功夫，但是你要他境界，我们就是要了解他。想了解一下大家以前对中观有接触过，我知道你也有看。我想你先看《密宗法则》是文章，
大家都上网看，不
你以前有看过《密宗法则》的书吗？或者看没有嘛？哈，中观方面的书以前没有接触嘛？哈 ，OK。
你是不是姓施？
对，
施俊义。
OK。
你叫范怀荣的，你原来学过中观吗？
我也没有学过，有点拉拉杂杂的。
读点多，一般大家般若经啊，总会只能读一些这样，但就是结论的东西读的比较多。那龙树菩萨是加了一个过程。他让你去 reason 这个事情。你以前有读过中观吗？读过吗？哦，读过这段信息。好，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大家把它整理一下。
对，上午试课就能够把中观整理好，这是很便宜的事儿。
其实中观它比24章来讲，为什么有24章？你看它都是观什么品，观什么品，观这个原因它有背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行布派佛教就是这样。这些品都是，你看你阿毗达摩里面，它就是观有。这个大种，比方说讲地水火风，他去观他，那部外国要自己都有一套想法。那中观就是针对他的东西，要回答他的问题。那刚好也提供我们在修行上，就是说对外面手上品我们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四谛，他有观四谛品，对不对？那声闻佛法当然就讲说，真的有苦，真的你要去把它灭掉，然后有过程啊，这个东西他都是讲明来说这个东西。但你也确实有方法，所以。这些东西他还讲完，他中观的态度跟他讲，这个是有这样子，但是你相对的不能太严格的把它实有化，所以实有化的话，你的结果就变成说你的悲心就不足，悲心不足，你为了就没有那个力道，没有那个魄力为人，只是为自己而已。因为到最后他小乘他这个，他说这个空性上跟那个大乘是一样，其实都是一样的，不要说轻视那个小乘，他们的其实是比较应该讲说比较厉害的人啊，在小乘他可以从我空直接可以进去的。那一般的他说，我觉得我看到后来大认真法师是，我觉得他的最重要对在家人一个很大的就是说，事实上因为我们在家人啊没有办法独处啊这样的，所以每天接触的东西太多了，这个就是我们观察法空的机会。反而在这个样里面，那个重点不是资粮。你看最后他讲到波尔道，最后讲到说，你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不是资粮成熟的这个人，你就把他送到 MIT， 他一样可以读到博士什么毕业没有问题。可是这个人他还是根基砸得不好，你就算让他去一个好地方。极乐净土也好，他到那边还是没不能花开见佛，还是下底下生。就说基本上来讲，你的服事资粮就是还是就跟你讲说，你要了解这个自证，这个佛教是自证，这个东西一定要很深刻了解，然后身体可以力行到，像记录法师讲说提到说，它可以转变到身，就是破身见。一个出来的下海来的时候，我记得看那个印证法师，他提到他出车祸的时候。他说：“这个玻璃都散他身上一堆了，他也好像并没有觉得他是的。他已经他一般人，我们身体只要受到剧烈的东西，有什么一定有反应的，而且通常都不是很好的反应。那他能够在那种情况下，有某种程度的，当然人家也没有讲他怎么样。只是我们来看，这起码境界就是你不是麻木，也不是麻木，他一定那样聪明，他不会说没有感觉。那他真的就是说，他可以把他这个知见跟他身体的这个身见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这个东西我们不说羡慕这个境界，我们说在看净土法这种，就是说在智慧上的了解，显然是应该是佛教的精神，也是他一直讲到佛教是自证的精神，修定是方便，你要一定的，你如果心定不下来，那可能而且修定好像是也是有点增加点资粮，这样你的资粮不够的话，这些东西你也没办法静下心。而且事实上再仔细想想，我们今天大家坐在这边，不用晚上去赚，你看我跟侯小明讲说晚上可以不用去赚钱啊，然后就是还可以坐在那边来。你有起码的不资料，就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利用一下，在智慧上有点增长，我想应该是
还容易吃了。的话其实比这还大一点。
你要知道，我就不会迟到，我是豆子先饱了。
哦，我 email 有人写，就说有些豆子就是这样。我想大家改来。
我在
问。哎，吃了这个，那可以吃了，不要太清楚。
我今天打开的时候已经吃了好几个了。
对对对对。
我倒是有一个看法，当然我可比较年轻，胡说了，就是说，我倒觉得中观这个东西真的和修正还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当然就是说， 因为像佛陀他，你看他成佛这个经历是没有人给他讲，他自己证出来。
对，
我们现在学佛的方法就可以建了一种比较省劲的方法，就是说把佛陀的知见拿过来先学一下，
对，
然后再通过这个修正。但贞观这个东西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就是定慧的基础。
是是是，
当然一开始下手如果立根的人也是可以直接，
是没有错，没有错，的确大师他就讲根气，就是说根跟立根还有就是低根。
但是对一般的人可能还是大概先比如像天坛那样，就是说先从空假到中这样一个过程，可能最多数人可能比较还是从直接跳到中观还是很难。
对，所以中观本身他也讲，你要从世俗力开始，你还是要从阿含经啊这些基本的这个缘起的这个假名有，这个要相对定义这个东西。好，至少十二缘起，这个是无名，这个是爱取，这个有这个过程，我们还是要这样描述，这样这个了解它的过程还是要知道。
对啊，对啊。但是真正就是说，如果再讲的话，那就是讲什么都能给你破，你讲任何一句话都能给你破掉。比如说用中观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
我们
最后破到最后是可以到那个地方，
因为我们后面其实我还
到那个地方也是有问题。对，没有办法。
他就是，是他事实上来讲，他只是一个观法。像后面我们后面讲出来讲他的逻辑哈，他逻辑其实讲得很清楚。那他这个逻辑来讲，因为你这个逻辑，因为我们一般现在的语言一般大比方是接触数学一点语言，但是你不见得要很，我们一点点的数学背光就会 help 我们一些事情。相对来定义，可以了解他这样讲，哎，只有这些可能性啊，这些可能性以外没有了。那我们平常是不是有错误在里面？就是说很多我们就是了解，根据一些简单的逻辑，你会发现就是知道我们的了解是有问题的。就是他有这个提供这个方法。那现代人，我觉得一般像我爸讲，他们以前安徽好像他们小时候县长就高中毕业就是县长。那现在大家随便都是高中以上大学毕业很普遍，
就一开始
知识程度都很，
一开始这个知见还是很重要的。
对，
就是说，
对。
但是中观他们有两种说法，一种就认为，就是说只有破没有立，也就是中观什么应承派，
的确是两个。那他是后来，我们现在讲的是原始，就是在原始国家讲，这个的确到后来到西藏去也有分，
对，
基本在印度本身有分应承派跟自力量派，
对，
应承派就随应破，
他
的自力量他轻便跟那个月圣菩萨，
对，
但是到后来
还是有利可以，
对，
所以从这边从应承
派，那应承法师有提过这个事情，他说后来实际上因为你在时代发展，从中观一直发展到唯识。回心哈，后来有分有河流的形象，
okay.
所以事实上这种自力量派是有问题的，就是照应圣法师的看法，
就是自力的那，就有自力有力的那，
对，因为他吸收发明，他吸收为止，然后后来他也讲了一点东西，不是很原来跟祖师的这个，比如说龙树菩萨的想法不是很一样，他另外出来了另外新来的问题，
就是说应圣法师还是没止破不
立，对，所以他说他的出发点倒不是已经不是到西藏佛教，他是让在还是从部外佛教到中观历终于历史的这个中，他说这个等于说大智度论跟这个中论这边来的，那后面那边他有提到，他有比较他们，但他实际上说根源的东西还是中观这边的想法，对，他有提到，隐约的提到这个自力量派是有问题的，对，这也是历史上的事实，就是说两个合流的，
因为他现在其实现在还是很流行的，
对对对，是这样。
这个佛学会在那个下一个礼拜的五礼拜六礼拜天啊，下个礼拜，我们请那个当定格西西藏的，
他讲那个，
他们来讲那个现观庄严论，
他解惑。
现观庄严是在藏系佛教中间的中观系统，所以那个也可以比较影响三个晚上。对，
不过一般历史上说现观庄严论是比较，因为解惑若经很多人，那现观庄严论是比较唯识的角度来讲。就像说那个玄奘大师其实是唯识的专家，他解般若经他也会解出一些比较唯识的看法，这个是人家有修有证，他有他的看法，我们可以参考，那可以参考，
可以比较，
嗯，可以比较，对。
所以我刚才听您讲的话，就讲到那个后来佛法发展后来分的那些部派的话，比如说像一切有派啊什么的，我其实也是有一个疑问的，比如说佛陀在世的时候，那当时就有种种的外道。种种的外道的话，其实那个不外乎就是有或者无嘛。
对，
就是
四
藏
四
藏
这样。
就是说这样的话，其实那个96种外道的话，那个
所以他前面有开始提到，其实有中观主要是破佛法内部的那个外道，就是佛法内部偏见的地方，他有对峙。外道的一定很明显，一定是有外道，比方讲的神我啦，讲断灭啦，讲这些。那佛教里面，他以为他在讲缘起，其实里面他还有一分的那个执着在里面，讲这个问题。对，所以他有佛法内，佛法外。